欢迎大家来到首屈二指特别版2023，玩什么游戏？我是谁？
你是马鲛鱼，
对，我是马鲛鱼，然后他是那
然
个
后
主播长，
我是主播长，
然后这次又请来一个新的嘉宾，三日月 MIKAZUKI，
然后又请了一个嘉宾，
这次一个
你先
什么版润 AISAKAGUN。行，这两个先介绍一下自己吧。迷之沉默
啊，大家好，这位是那个三日月，然后那一位是冯板润。
这是冯是吗？
行，
我都不知道你姓冯。
对，我也不知道你姓冯。赶紧，
行，那
直接开始。
首先由这个去年玩游戏玩最多的这三日月来介绍一下他玩了什么游戏，然后他觉得哪个游戏最好玩，他觉得哪个游戏最怎么样，请他来登场。
好的，我想我玩的去年玩的最多的游戏就是这个《赛博朋克2077》的 DLC， 但是我本体也是连着一块玩的，然后玩完之后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的好多故事剧情都是，就是它好多那个。主线啊、支线什么的，都是你可以就有好几条故事线，然后你得自己选，然后就感觉挺屌。然后里面有一个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支线任务，就是，就是那个支线任务，就直接说最后奖励什么的。然后就是如果就你想达成那个任务的一个最好结局，然后你就会拿到最少的任务奖励。但如果你想达成一个，就如果你想拿到最多的奖励，然后他最后会达成一个就不是那么好的结局。
这不恶心人吗？
然后，然后这个就是，然后他那，但是他的美就是不是那么好的结局，但是他其实都挺搞笑的那种，都挺好玩的。然后就最后，反正我最后选择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但是比较普通的结局，然后拿了最少的奖励，
但玩得很开心是吧？
但玩得很开心。对，OK，
那玩了多久啊？
玩了一共玩了70-80个小时吧。
可以啊，我感觉现在我玩10个小时。在上学的时候觉得10个小时游戏太短了，但现在感觉10个小时我感觉玩完10个小时像是完成了一整个壮举一样，感觉。
我把主要是，我把基本上所有地图全清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清，它有好多隐藏的没清，基本上地图上有的都清了，
就是不是
还隐
说它
藏
有
的
那
打了
种
几个。
标点，然后就问号，像巫师三那样的问号是吗？
对对对。就是它有的是那种你到那儿，然后你得听对话，反正在地图上标不出来的，有那种隐藏的，好多。
可以，那总之就是没有看攻略是吧？
对，没有看攻略。
对，我记得有一个室友以前玩游戏，就他先开着游戏，然后再开着浏览器，然后每走一步就 Shift Tab 切换一下，然后回到这个攻略，然后看下一步，然后再 Shift Tab 再切换回来玩游戏，我就感觉好奇怪啊！就，但他可能就是完全的整个地图所谓隐藏要素全都拿到那种，也很难说，但我觉得很奇怪，其实。
我感觉还好，就我之前玩《艾尔登法环》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因为感觉它那地图太复杂，老是容易错过什么东西。然后你要是再重新打一遍，它那个怪又特别恶心，就什么爆脸杀呀，什么那个突然出现的，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恶心，然后就不
啊，
太，
农
然
家
后又
乐，
不想错过奖励，然后
王室幽魂。
就是得看一下，然后打一点，看一下打一点。
行，我记得他玩的是那个只狼，所以我觉得，毕竟也是一个公司的，可
只
能
狼，
都是一个德行。
对，
我不是说游
就
戏
是
玩家是
这
一个
样。
德行，我说那公司一个德行，公司做的游戏一个德行。
对，反正游戏都是这样的，这样。
行，2077，这是你玩时间最久的是吧？
玩的不是玩的时间最久，
哦，是
但是
就
印象最深
哦，
刻。
那玩最久是哪个呀？
玩的最久的是，哎，但是我想想，玩的最久的话其实是非法，但是它非法是按赛季出的，它每年八九月份玩。如果是这俩，就是它二三和二四加起来，游戏时间是最长的。
什么意思？八九月份、二三、二四这几个数字啥意思？没明白。
就是它八九月份
出新版
更新、
啊，
就是它换，就是从二三变成了二四。
它还是一个游戏吗？还是就要买？
不是一个游戏，但是。对，需要买一首新的、
哦、
但是内容差不基本上没啥变化。
那不是冤打头吗？我感觉。
嗯，就是有一点变化，但是不多。而且主要是玩的人都跑新的了。
哦哦，它是联机的游戏是吗？
嗯、
我一直以为是就自己跟自己
玩的。他有自己有单机的部分，然后也有联机的部分，大部分人都玩着联机嘛。
那他联机是每局重新开始是吗？就跟那种咱们大逃杀一样。
对，就一场比赛差不多几分钟吧，就把九十分钟的比赛压缩到四分钟或者六分钟。
哦，就他不是从头开始从招人然后再训练然后最后再打决战这样玩，而是说就你先养好一支队伍。
你天天像足球经理。
啊，
那种也有经理模式，也是那经理模式，就是你当教练，然后你可以买人，你可以就是管理俱乐部买人，那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模式。
啊，但玩的话就是先养成队伍，就联机玩的话，一般是先养成队伍，然后再对战，是吗？
对，但是联机玩的话，这个还有这里有很多，他这玩法特别多，有很多说，就是他联机玩是靠那个什么抽卡。是靠，就有点类似于炉石那种开卡包抽卡
啊，就抽球员是吗？球员是抽出来的，不是招过来的。
抽球员，对，球员是抽出来的
啊。
然后抽出来，对，然后就如果抽出来牛逼的球员，就可以暴打垃圾的球员。但是他技术也很，就是游戏技术还是有的。就是如果，反正我经常被。阵容不如我的人暴打，
有没有可能对面开了？
应该不是，对面一般好多都是就是主机端，
不好开是吧？
主机端越猛，就越主机端越猛，
哦、
然后那个 PC 端反而就是经常遇到一些什么新手啊、菜鸟。
我特别好奇，就是这种叫什么足球模拟吗？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这种游戏你玩的话是控制一个球员，还是说你能控制全场所有人？
能控制，你控制的时候只能控制一个，然后他其他的人是电脑，但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些来回切换。
哦、感觉
就是谁控球，然后你就操控谁。
所以说这游戏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 AI 是一个隐藏的强度，就是你。就是他也就是 EA 他不公示出来，但是人就能别人有人就是能感觉这个球员的 AI 比较强。
哦，他不会写在卡面里面，是吧？
对，他不会写在卡面上，不会有公开的信息。然后就是好多人试过之后会感觉这个人的 AI 比较强。
哦，那听起来像这个游戏是需要看攻略的吧？你得看
这个游戏对。对，这个游戏看攻略的，而且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它还有市场经营的部分，然后你还可以挣钱啥的，好多人在这里边挣钱。
它这挣钱是卖卡是吗？
卖卡还有卖，就是它那个卡包开出来的卡有一部分是可以交易的，有一部分是不可交易的，然后交易的卡你就可以用来卖，就是卖游戏里的金币，然后游戏里的金币一般打任务得
啊，
然后但是呢就是有那些工作室啊什么的那些，然后注册一堆号，然后就疯狂打任务，然后弄一堆金币，然后拿到就现实里卖，有然后也就是说游戏里的金币基本上就和现实的钱挂钩，现在的话差不多游戏里的一万金币，主机端相当于能换三块多，然后
一万金币换三块多，我以为一万金币能换个一百呢。
然后那个 PC 端的1万金币换2块多，但是他球员贵，他一球员基本上能用的基本上都得上百万
啊，
就是
他这个单位不是说元是万元是吧？啊，万美元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金币
啊，
没有不是什么。
我以为就是万是在这个里面很大的概念，可能因为我确实不关注足球吧。他这应该也是根据
现
实
的。他
现
实的足球，对啊，现实足球他的都不止几百万，现实足球都几千万、几亿、啊
哦、
欧元啊、英镑啊什么的，现实的球员。
行，
都是现在都是几上千万英镑起步，好多。就算。就是在还是在那种垃圾联赛，或者说反正就不是那么好的球队踢，都得好几百万、上千万，一什么欧元、英镑之类的。要是好一点的，都得像现在足坛最高身价姆巴佩，好像2亿欧元吧身价。
哎，足球的货币是欧元是吗？就我以为会是美元。
欧元
啊，因为
或者英镑吧。
啊，对，好像也确实。
因为都在，因为对，因为主要赛场都在欧洲，
嗯，
是五大联赛嘛，足球五大联赛都是欧洲。
哦，
美职联就是美国的那个职业联赛，有点像那叫什么，他们说的那个 WWE 吧，
啊，就纯
表演性质了。对，有表演性质了。
啊，
嗯。
了解一些自己没有了解过的运动，感觉还挺有趣的，但是真让我踢，我可能不太想。
但是好多那些就足球界的那些就传奇人物，然后他们在退役前都会去美职联
养老是吧？
就像对养老，就像梅西
啊，他不是去迪拜吗？我听说
没有去的美职联，去的叫什么？迈阿密国际队，但是迈阿密国际队的老板是大卫贝克汉姆。
行，
就大卫贝克汉姆之前退役之前在美职联踢了一段，然后美职联就是说吸引他过来踢球，然后给他开的条件就是
当老板，
然后他在美职联退役之后可以在美职联开一个球队。
哦，我感觉我大概明白为什么这款游戏能玩是去年玩时间最久的，因为感觉它的内容很多，而且还和现实有点沾边，而且还可以，
对，非常沾边。而且他就比如说他每个球员，如果这个球员就是他的球员在那个游戏里会和现实绑定，就如果这个球员在现实中发挥特别牛逼的话，然后游戏里就会给他出一张就是特殊的牛逼的卡，
是不是神点谁是谁神姆巴佩？
不是，就是啊，差反正有那种，就是它有各种版本，什么欧冠版，什么联赛版，
啊，
什么那种，嗯。
哎，我特好奇啊，就是这游戏，如果你抽到同样的人，他会给那个人加强吗？
他怎么说呢？他抽到同样的人，然后他就会卡，就是。他又会卡住你，就是你他你不能把他放进你的，就不能就是不你的阵容里不能有重复的人。
那你要抽到重复的卡
你可以抽到重复的卡，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快速卖掉，就是一个就是快速卖掉，就是卖掉，或者是用来就献祭。就他这里面还有一个献祭的玩法，就是他有一个任务，就是他有的任务是。那种，就是你可以拿球员，拿垃圾的球员献祭，然后换好的球员，或者换，就是可以抽到好的球员的包
啊，
卡包，然后就可以换卡包或者换好球员，然后就你抽到重复的球员，只能是就这两种，就要么是如果他是可交易的，然后你就可以卖；如果他是不可交易，你就只能献祭，或者是就是0块钱卖掉。
0块钱卖掉，哎，那个我特别好奇，就是他这种抽卡机制是在手游之前还是手游之后发生的呀？你玩过他的以前的版本吗？
手游之前吧，他零 好像09，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好像09还是10就有这个模式。
哦，我以为他是看手游挣钱，开始手游化了，原来手游学的是他。
不是，这个模式了，09开始，09年的时候还是一开始还是付费 DLC 呢，就还是付费 DLC， 然后你还得花钱买一个这个抽卡模式，然后你还得再花钱抽卡包。
哦、抽卡模式还得花钱买，我天哪！
他最开始的时候，然后后来发现那个玩的人特别多，然后抽卡的人特别多，就干脆就免费了，然后就吸引更多人花钱抽卡。
行，还挺有趣的。
然后后来后面几部也是，就是不是一开始有，就后面成免费 DLC， 然后就大概很从一级开始吧，反正就变成本体就带了。
哎，你是从09年开始就一直玩了是吗？
没有没有，我是从就上一代嘛，23才开始。
啊、哦，听着如数家珍，以为你真是跟着系列走过来的老玩家了。
但我嗯，反正玩了挺长时间的，主要是。
说起来，我第一次买的那个 PS 买的就是 FIFA 14的同捆版，但是呢，他发过来的时候没有把
那
个。验证码就一张纸，同捆都是，其实就是附赠了一张那个带有验证码的那一个小卡片
啊。
然后他可能给我发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给我发的是普通版。然后我问他，你怎么没给我发那个同捆的那什么卡片什么的？然后他在后来把那个外面一壳子，所谓同捆版就是外面有一个印着 FIFA 图标的壳子，然后里面加了一张 FIFA 小纸片给我送过来了。然后把 FIFA 那个验证码输进 PS4 里的时候，发现。不行，已经用过了。奸商就第一次在那个淘宝奸商中计，
暴露一下，他是哪家店啊？
忘，早倒闭了吧？都多长时间了？已经
倒闭了，
祝他赶紧倒闭。
那只能说倒闭的该。
对。
行，哎，那你为什么要买 FIFA？ 你是玩过？你是他的玩家吗？还是说你当时他有货？
好像就因为那个最便宜那个货，然后我觉得又附加一个游戏应该比较赚。而且车厢球嘛，不对啊，因为车厢球就是球类也是一大项的
啊，
对吧？经典一大项。
确实我不怎么沾球。
非法还有一个模式我玩的
是能开车打枪是吗？
不是特别多，就是它叫俱乐部模式，然后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自捏一个球员，然后跟网上跟别人组成俱乐部，然后一起。然后跟其他人踢，
那谁来当这个俱乐部的经
理呢？就跟其他的俱乐部，没人当，就是有一个，因为他不需要买人，不需要交易啊，那就是谁来就参加一下，
就捏一个自己的化身，
然后
就像是
就比如说，就是每个人对，就每个人只能操控自己捏的那一个球员，就比如说咱们四个人，然后就可以。每个人捏一个角色，然后可能如果人不够的话，就补上 AI， 然后咱们可以组一个队，然后跟别人组的队踢。
那等于说理论上可以22v22是吗？
对，
就是、
理论上
四十四人
方阵 22
啊，不是。
然后而且关键是就是不只是二十，就是他现在这个生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了，就是他这个模式就光这个模式形成一个生态了，就是他有国就有国际的。不管国内还是国际的已经有联赛了开始。就已经开始办联赛了，就是有他们就是比如说11个人然后组成一个队，然后就是他们每天打比赛，然后什么还有奖励，反正最后还有奖励啥的，然后最后或者还能代表中国打世界，在世界打联赛啥的。
元宇宙雏形。
行，
反正然后我本来还想加入一个，但是他们每天训练特别，
还有训练，
每天还得训练，对，每天还得训练，
真的是训练的。
然后每天差不多都得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得训练，训练好几个小时，我就有点底，我就觉得算了，反正
有点离谱，对。
但我突然想说一点，就是为什么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训练？因为 确实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吧，
对，
足球场也不是哪里都有的，所以这反而是游戏的一个优势。我觉得游戏给所有人带来足球，
可能上了一天班之后就不想动了，只想动动手指，对吧？
行，有可能人家上班就是职业球员，然后晚上
啊
虽然很累了，但还想再踢一会儿球，就要手指踢球了，
真爱牛，
足球 is life。 行，那你还玩什么了吗？现在是最有印象的还有时间最长的，我记得你还玩一些，我当时听你我们准备节目的时候他列了一堆，就特别特别多，还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吗？
还有值得吐槽的。
行，
哎，等会儿咱吐槽那个可以搁后面说，一开始先说好的，
可以搁后面说，一开始先说好的，
对对，轮着来。
那也有那种好和坏夹杂着的，就比如像喷喷。
喷喷，喷喷后面感觉
要不咱对咱现在集中吐槽喷喷吧，现在进入那个吐槽喷喷环节怎么样？
行行行，我其实去年玩最久的游戏就是这个《斯普拉顿三》。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并不是他的系列老玩家，因为他之前不是没有中文吗？
嗯。
然后，对，我去年，我是前年九月份算是首发购入的，然后当时也是和这三位一起玩。但后来他们就不玩了，然后基本上我一个人玩了。但是因为啊，因为这个游戏匹配很快，然后玩一把也很快，而且就这个玩的途中吧也很刺激，就是
这样的，
那个战场瞬息万变，有可能最后三十秒他好像会说一个还剩三十秒的一个提醒，这个时候
然后加快节奏，
原本对也对也许你原本是占优的，但马上你就瞬间失势，然后整个对面就给推过来了，或者最后那么几秒的时候你死了，然后你的所有队友都死了，这个对方本来是劣势的，然后就趁着大家都死，趁着对面人都死之后把你的地都屠了，就这个战场瞬息万变，这个紧张氛围我很喜欢，很刺激嘛。
嗯，
首先时间短，而且大量的这个刺激就确实很让人上瘾，所以我看我去年大概玩了可能有，我现在总共玩了320小时，但是去年九月份到十二月份玩了可能也不是很长，应该大部分至少我觉得大部分我觉得至少得有200小时是去年一整年玩的，而且我觉得最当然这跟这种那种真的沉迷这种游戏的朋友吧，我加了一些网友，我看他们有1000-2000小时了，我感觉叹为观止，惊为天
单地玩家
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确实玩不到那种程度，但是这200个小时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十分十分长的游戏了，我其实还买了这个叫什么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这应该是可能是去年很多人的 Game of the Year 吧，但是它确实很好玩，也确实很好玩，我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因为这种游戏你需要沉浸下来，你需要可能你需要掏出在你计划中掏出一个小时去玩这个游戏，掏出一个小时空闲你才有心情去玩这个游戏，你才能把它插到这个电视插到这个显示器上，然后坐下来拿上手柄这样进入状态，但是强喷喷你就2分钟突然来一下子，突然来个对战就很快很快，所以虽然我也买了这个王国之泪，虽然王国之泪也很好，没有什么没有批评王国之泪的意思，但是我玩的最多还是斯普拉顿。我看见王国之泪玩了多久了，
那你玩的是就是普通匹配吗还是排位了？
稍等，我王国之泪玩了65小时，是这样的，我最开始是玩的对，我不玩匹配，我不玩对战模式的匹配，因为对战模式匹配尤其是像那个
就是普通匹配
它有很多模式我没玩明白，就不像这种徒弟模式这样单纯，因为最开始吸引我这个游戏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说我喜欢玩射击游戏嘛，我本身喜欢玩射击游戏，但射击游戏就是杀人，然后最开始吸引我这个游戏最开始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你可以不杀人，你的徒弟你也可以赢，哇塞，我想这游戏太天使了，太好了，当然后来发现我还是喜欢杀人，但是还是这个徒弟模式是让我感觉最轻松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就静静徒弟，然后有人来了你就把他杀了，然后你再接着徒你的地，然后你就赢了，是吧，很简单，就2分钟也不需要多想，就徒就得了，
3分钟
这是三分钟是吧，
对
对，这就是说这个游戏的魅力，你看他3分钟过得如此之快，让我以为是2分钟，我天哪，这游戏有多好玩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让你 把原本就很短的时间过得更短，快乐的事情就是会让你感觉时间流速变快，它让原本就很快的时间变得如此之短，三分之二直接也可以压缩成三分之二。以后啊，人类要是实现什么星际旅行什么这个时间压缩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它的前置科技就是研究出这个斯普拉顿三，它的这个游戏的重要性已经不必我多说了吧，很好玩，很好玩。然后最近啊，也不是最近，对，前年，对，前年九月份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玩这个对战模式，就休闲的对战模式比较多。但是今年开始玩这个叫什么打工模式也比较多了。
嗯，
这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确实吸引我是他的徒弟模式，但是后来发现，哇塞，你站在广阔的海洋之上的一处不知名的小岛上吧，算是，然后从海底里有无数的这种难以名状的深潜者向你拥过来，而且他的行动速度很快，然后即使最小的一个深潜者也可以，就你小拇指大小的那样的小鲑鱼也可以两拍子，我也不知道几拍子，啪啪就给你拍死了，就他的风险极大，但是回报也很高。你想你面对一排这种，不是一排了，可能一个师的这种那个什么小鲑鱼，你咔咔就疯狂的杀他们，好爽，我只能说好爽。而且你要像是跟对战的话，跟人对战的话，你还要勾心斗角；但是跟鱼对战的话，你只需要点就行了，摁住，好吧？除非你是那什么狙击，你得疯狂的，或者是你的小笔刷什么之类的，你得摁好几下。但是你要是那种普通的连发武器，你就对着他们摁住，哇，好爽！我只能说好爽。当然这个游戏也是让我最挣扎最折磨的，因为他的敌人太多了，你不可能啊，也许牛人可以就是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让其他三个队友都摆的情况下带他们走向胜利，但是我不行，我很吃队友，所以有的时候我总感觉任天堂他匹配了一些和我不是一个水平的队友，然后让我很煎熬。但是这种东西可能归根到底还是我不是大师，但这个模式确实给我带来欢乐和煎熬。它这个游戏有一个打五次有一个横纲条，这个横纲条满了以后，你可以有机会挑战一次大 boss， 然后大 boss 会打完大 boss 以后，可能会得到一些金鳞片、银鳞片、铜鳞片，可以拿它换一些更好的奖励之类的。所以很多人就想打一个 boss 呗。但是如果你这个横纲条满了以后，他就会给你匹配一些很奇怪的队友，然后你就基本是一路高歌猛进，连胜五局，然后拿。那个把横纲条给补满了，结果因为你的条满了，他可能就是任天堂就坏吧，他就想让你再多玩一会儿，然后给你匹配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然后开始连输，然后一整天就这样。我就想赢最后一把，我就想打一把横纲，最好能拿个金鳞片，但是因为我就想这一点，所以连输十把什么之类的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反正我如果让我来吐槽的话，他确实就是这点很让我难受，但我不知道你们想吐槽是不是这一点，
就是因为他挫败感太强，就虽然那个玩起来非常上瘾，就是他打击感啊之类的做的都是，就是他那个击中的反馈徒弟搞他那个手柄，那个他不是周一控那个震动反馈特别牛逼吗，就是杀完人或者杀完鱼之后就好像那个刷子确实是碾在敌人身上一样，就是这一点他的所有这种击杀反馈啊，包括他的跟击杀有关的东西都特别上瘾，所以说这就是他好玩的原因。但是他不好原因就是他队友确实都是一些太菜了，就是可能有的可能是就是休闲玩家吧，我一开始可能也是休闲玩家，然后后来开始研究那些武器都是怎么用的，就是没事刷视频，然后发现有的武器是有他设计思路的，所以就是特地会看，但是看了之后就回不去了，你就会知道这个武器是这么用的，然后你看别人在那搁那瞎用，就觉得比如说竹狙那个特点，竹狙其实不是狙，它是要比如往前冲的，它是一个近战武器，竹狙比如说竹狙是那种打工神器，因为它你只要站在一个什么就是高处，然后它蓄力快而且打得远，所以说它基本上是点怪点一个死一个的那种，但是有的人可能不会用啊，就比如说躲很远的地方去啊，或者在那儿一直瞄一直瞄，你就能看见那根线， 就在那瞄着那鱼、
哦、
然后更火大的他可能是打不中，尤其是瞄什么投篮鱼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如果是瞄得准的话都是白给的，但是他打不中就比较生气。
投篮鱼
是
那个脑袋上泡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投篮鱼。
哦，我其实这些鱼的名字我都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脑袋有泡的，还有飞碟，
对对对对，
什么铁锹，对，就这些。它这些小怪的设计其实还挺有趣的啊，当然相对于它的怪的设计而言，它这个章鱼和乌贼设计更可爱，这也是吸引我的一点、
嗯、对对对，
但是确实玩有的时候玩起来有一些煎熬。
是打工很难说打工失败了和那个匹配排位失败了哪个更挫折，我觉得都挺那什么的，让人火大的。
没，我反而觉得怪海这一点是爽感的，就像以前的 COD 的僵尸模式一样，我感觉这俩其实是有点共通性的。
对，就是压力太大了，太高压了。
哎，你觉得这高压的话，你就去你的超市这个水产区多看一看吧，你这都是你的食物好吧，那桂鱼很好吃的呀，我只能说你害怕什么呀，这么多食物冲你而来，那我连超市都不用去了，这很好吧，我觉得这点很好。妈的，就那小鲑鱼，我可烦小鲑鱼了。有的时候修脚就没看见它，然后不知道谁在打我，然后反应一下，然后我死了。一看底下有小鲑鱼，我很烦这些人。但确实，我觉得怪海就普通鲑鱼啊，就是中鲑鱼，我也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就是中鲑鱼，不是那种大鲑鱼，也不是小鲑鱼的中鲑鱼。我很想杀他们、
嗯、
啊，他们就叫鲑鱼，
就是鲑鱼。
行，
那不是就是鲑鱼。对，
我很喜欢杀他们，我也比较喜欢吃他们。
还有那个我排位打的比较多，我从二代，其实我一开始可能前一百个小时吧，我二代可能玩了就300个小时、
哦、
然后三代，然后咱们一起联机的，我估计又得有2-300个小时。
咱们可能没连2-300小时，
一开始可能是
徒
弟比较少，
一共才300小时，
应该得有吧？
我感觉咱俩。
那就是咱们连100个小时，
没有吧？我感觉我怎么感觉？哦，对，哎，不对啊，反正我两个号好像加起来都没有100小时。
哦，对，三日月的这个统计应该是准的。那反正应该确实就是因为太好玩了，所以显得时间比较多吧。
那可能我自己又偷着玩了好长时间，
对，
那说明我也上瘾了。就是一开始先打那个徒弟模式，后来我排位模式打比较多，排位那个模式就是更紧张，我徒弟可能还真是两分钟吧，因为我记错了，排位是打的时间比较长的，就像一局这种比赛、
哦、
你要是徒弟，如果你觉得压力都够大的话，就觉得队友都傻逼的话，那你应该试试排位。我操，我后来不打这个游戏，尤其是三代不打了，就是因为他首先没什么那什么，没什么新的，没做什么新的东西，他那个新内容整的活都挺烂的、
啊、三色什么，对对对，
就那什么三色对战什么的，然后他对，然后他排位又是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觉得跟那个所有什么 OW 什么这种竞技类游戏一样，就是输了就是急，就容易火大。
确实，
而且他那个竞技他那个排位模式好多其实跟 OW 还挺像，
对，他那个排位竞技性是比较强的。
不要说 OW 和 OW 像，应该说和军团要塞像。
军团要塞是这些玩法的，
那跟军团要塞差得有点远。
玩法是创
军团要塞
推车
模式，军团要塞玩的很快乐，好吧？
俄大陆现在应该就是推
车
啊。
还有占地模式，就是有那个，比如说两块地，
占点，
然后占
就是
对，就两块中间有两块特别小的方块的地，然后你占那个地。
OW 超 TF 超的太多了，好吗？超军团要塞，军团要塞我也干了。就是以前初高中的时候我也干了1-200个小时，所以后来 OW 一出我看那个基本上都是抄的，什么炮台啊什么的都是，不是抄的也可以说是脱胎于军团要塞。
啊，你气愤了，我感觉你玩得很开心啊。最开始咱们有一年在那什么，
没有，关键是 OW 看着还行，就是玩起来还可以，但是你千万别输，就这种游戏玩的都可以开心，但是千万别输，尤其 OW 还是这种公平能打字，千万别输。
嘲讽是吗？
输了直接急了，对，然后就可能互相甩锅啊什么的，还有那个直接挂机不打的，挺恶心的。
因为玩的人多了，
那个、索拉也是
玩的人多了，就什么样的都有。
哎，我突然想起来，
对，索拉桶他你单局输了还行， 但是它主要是连输，就你刚才说十把心态还挺好的。我玩二代最后我记得就是我每次玩斯巴达都是找周末，那会儿是、
啊、
就是本科的时候找周末，然后一干就干
一天，
然后
是吗？
然后先买好饭什么的，然后对对差不多，然后我听广播一边听电台一边打斯巴达，超级放松，但是不能输，输了就不放松了。我最后一次玩斯巴达就是好连输九把，两次连输九把，我就不玩了，我操，给我气坏了。然后主要还是掉段，他那个掉段是他是冲一个那个条，就是说如果你在条内可能连胜比如说七场或者七八场吧，就升段了，但如果你不能输，就是说如果你连输可能三四把吧就会掉段，他那个段位是也是就是勾着人要一直打，
那个掉段动画还挺那个，
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满足那个，对，就是那个罐子直接就断了，就感觉非常有挫败感，不光是一局单局有挫败感，掉段之后更有挫败感，特别是掉段的时候明明每把都是你把把杀人第一，但是就永远是输了，就总是输的。你说一两把也就罢了，他关键是每把都可能是你打的还不错，都是前二那种，但是就是输了，就感觉有一种无力感，这种排位游戏。
时也命也，老天跟你作对，
听
到没有办法。
对，我相信我原来玩王者荣耀的时候
啊，对，这种段位游戏都知道，
也是这种，就是感觉老是败方 MVP 什么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二代其实做二代做的比较
好，二代匹配也比较好是吗？
二代我还想说一个，对对，我先说一个我的小年度游戏、
啊、
就二代里面有一个小音游，二代真的做的太满了，他什么都给做全了，包括战役什么的做的都特别好，然后匹配啊打工也是二代里都有的东西，然后他里边还塞了一个小玩意儿，就是一个小音游、
哦、就相当于这个三代的卡片一样的，
然后三代卡片，
我意思就是它的定位是这个游戏中的小游戏。
对对对，它就是，它不是二代是一个城镇嘛，然后有一个卖衣服的店、
嗯、
还是联机的店，门口有一个跳舞机，然后那个你可以用那个跳舞机，就跟凳子可以坐一样，你可以用那个跳舞机，然后进去就是一个小游戏，收集了得有五十多首歌吧，就是那个斯瓦松的音乐也是一绝，然后他就用这个音乐然后做了一个音游，嗯，上下呀 XB 然后尖尖啊什么的，就做的跟一个正经音游一模一样、
啊、
就做的很精致，
我以为是体感的，
然后还可以选，对，这你都不知道吧，它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就做的很精致。哦，我想起来三代确实有卡片，
没人玩是吧，确实没人玩，
可见这个模式多么的不成功。
我那个收集目录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卡片，因为我不玩那玩意儿，
对，感觉不如跳舞机，感觉不如斯巴达那玩音游。然后三代后来不玩了，三代就是你说老玩家一看就没什么长进，就没什么新东西、
啊、
不知道经常会有那种 NS 里经常会有那种猛舔，就搁有人
什么有人举手，
润哥举手吧。
继续刚才说什么，刚才说那个
三代不行，
开始喷那个三代，首先三代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东西
啊，
就是你所有原来模式都是那个二代原来就有的。
对，我加了一个算是游戏社群吧，我看他们最开心的就是什么二代某某大招什么又回归了，我感觉
对对对对对，而且二代设计就很合理，就非常用心，不仅用心而且很合理，就是在打在那个战局里面、
嗯、
它很平衡而且也好玩，你三代加这些东西啊，感觉就像是没活的整出来的人家，没整出来的东西一样，也没有经过什么测试。
但因为我是三代新玩家，
就比如
所以我觉得这还挺好玩的。
是啊，那你应该试试二代，二代就更好。三代唯一提升了就是提升一下，可能是那个对战的烈度，因为它地图变小了，然后主要强调了一下战斗。
不是还加中文了吗？
啊，也是，确实。但是这个斯巴达也不需要什么，
很重要的这点，
反正是一个非常脱线的游戏，也不需要什么有那个语言的理解。
哦，对，我记得好像说二代还有一点特别好，说二代的英雄模式特别好吧？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有剧情，我应该有对话的吧？
没有，对话也都是很脱线的那种剧情，什么人类都灭亡之后，你想他编的剧情肯定都放飞自我了、 然后叫什么为电动 DG 打章鱼，那对对对，
那
个二代英雄模式做的可就是什么 boss 都是打那个 boss 战做的，比如打那个 DG 打章鱼 ，DG 章鱼将军三代里面也出现了，记得吧？就那个他二代那个做的特别好，而且二代出了很多神曲，就说那个潮色组合吧，潮色姐妹组合，那是一代的还是几代的？反正这几个主持人在一二代里都是常客，在英雄模式剧情里。然后三代主持人可能不是太、那叫什么帮来着，鱼
江
帮
还是
就不是太那个，
是吗？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鲨鱼，然后还有一个大脑门，还有一个什么红鱼，
而且也不是很潮，对比那个一二代的人设来说，三代就是
这大脑门不潮，
那你看一二代，你对比一下，
这很超前的人设，
对比一下一二代，我感觉三代有点土了，就是各方面都有一种土味儿。没活整了的感觉，
上星地区嘛，上星地区就是要有一种原始的美。
行，反正三代就是也更新的也慢，你首先推出来就没什么新东西，更新的也都是一些烂活，所以渐渐就没有意思了。除了那个螃蟹坦克那个大招还是挺不错的。
哦，螃蟹坦克是新加的是吗？
对，那个是新加的，那个设计还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哦，
那只有其他的，就武器也没加什么东西。心想，武器三代招牌武器有啥来着？叫新推出的。
那你应该问一个老玩家呀，我是新玩家。
我也好久没打了。
啊，对对对 ，SB 枪。
啊，但那枪那只是一把那个，只是一把那个枪中的特殊类型，它本质上还是枪，就是它没有推出什么本质上不同的东西。
哦
他不是他推出几个那个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我忘记了。
他第二代有雨伞，
但是也整的都挺烂活的。是啊，铅笔狙还那个机制还算特殊一点。但比如二代直接加了一个雨伞，它就是完全是一把新武器，你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它是有自己的设计思路的。
哎，那笔刷是三代加的吗？
笔刷早就有，笔刷恨不得一代就有了，感觉。
我不知道，我
对笔刷可能一代就有了。
嗯，
反正二代里面是有的，它就三代就没有什么新活，就像这个这几年的游戏一样，就没有什么新活。
哎，对，我记得三代是不是好像今年就要停止运营了？什么？我记得它就更两年，对吧？
它更不更？我觉得区别也不大了。你二代啊，对，二代停止更新的时候，我又这咱们说了好几遍了，就那什么终极半年季，它是有新地图的，不是终极叫什么来着？那个那什么季？
祭典。
对祭典，人都是有整新活的。你三代弄了祭典也啥也没有，就是也没新地图，也没有新的机制。
嗯。
然后无非就是那个主城变了一下，嗯、就是有点感觉有点不真诚，有点糊弄。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是他们组在忙别的游戏吗？
可能产头不够。那 GF
他们组在做那个叫什么《动物森友会》是吧？
不知道哎，
是一个组吧？
是吗？
我记得
真假的
啊，是不是一个组吗？
不知道哎，我
不是一个组，是一个开发部吗？啊，我记得听你说的，
我忘了，因为好久没打了。这我不想在这种游戏上再投入更多精力了，你知道吗？然后把它记忆都删除了，
啊、
空出一些空位来，因为实在是有点那个令人失望，有点浪费感情。我说一个那个不浪费感情的，就是今年年初玩的，
啊、
我 Tunic。胡尔达之魂
啊，小狐狸是吧？
我跟你说，我那个小狐狸确实可以
啊。
怎么说？这首先是一个那个风格是低多边形那种比较明亮的低多边形啊，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俯视表那个俯视角的塞尔达缩小帽、
嗯。
然后一开始都跟那个塞尔达，就是那个原来二 D 塞尔达一样的，都是从一个床上醒来，然后探索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它这个世界观其实设定的和什么魂啊。塞尔达都是一样的，我称之为是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末黄金时代的一种那种风格，就是说这地表上已经有了，就是原来是有更辉煌的文明了，但是现在都没落了，然后你就不知怎么的在一个就是在那个村庄的边缘还是世界的边缘醒来，然后去往中心探索，然后同时展开他那个世界观，一般都是奇幻的世界观，就一般塞尔达还好，但是魂的一般都是就是猜谜然后带一点黑暗那种感觉的，然后魂其实
那所以这小狐狸呢
一样的，它是也是那个世界观里带着点黑暗，带着那种
我记得看他的预告片啊，还有这些截屏啊之类的，看起来很明亮，我以为是一个很清新的游戏。
是，就是它的，就是它，你整个剧情体验呀，到最后其实跟魂那种世界观是有一点相似的吧。
可以。
而且魂什么二等法环啊，它的世界观还是有那个，还可以分析到那个，就是目前当今世界的一些影响。比如说，经常不是魂学家嘛，就说那个最后剧情走向就是老鸨了，
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
不是，你
走
确
向
定
一
不
种
是见
老，
证那些人在玩游
是
戏
我觉
吗？
得跟见证可能稍微沾点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分析方法还是相当，就是分析的还是比较深刻的。对于这种，就是他这个剧本啊、世界观这个是怎么设定的、创作的一种溯源吧，我觉得。然后，但是这个丘尼卡他
也
不
许。
会那么深，没有像那什么法环似的那么深，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对这种深刻，就是这种真正严肃的游戏世界观的比较一种细仿吧，就是没有设定到那么深，但是呢，还是，
该有的也都有。
对，还是把这个世界观写全了。但是他重点
哎，
首
我记
先
得
重
当
点不是
啊，
世界观，我只是介绍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世界。它最牛逼的一点只是，
是那语言是吗？
对，我觉得是它作为解谜游戏的那种核心。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动作类的游戏，就是像塞尔达，二级塞尔达不是动作类吗？就是打。
我以为塞尔达算解谜类的。
是啊，但是它玩法是就是你打人嘛，打敌人，然后获得各种新的那个就是那种武器啊什么的，然后攻击敌人，用各种方法。它主要玩法是这些，是吧？然后它一半至少一半的玩法吧，是那个打怪，另一半玩法就是解谜，就可以说是这游戏就是
他是
塞
不
满了这
是为
种，
了解谜？
就是塞满了这种就是各种谜。比如说，它首先最基本的就是用那种它不是俯视角嘛，就是那种45度斜视角，它可能是藏一些隐藏的通道啊，就是
用这个视角
对
来
卡了一个
看，
视角。就比如说，咋说？就比如说一个墙角吧，你看上去它就只是一个墙角，其实你往里探，它是可以走进去的一个小斜坡。它由这个斜坡和你那个45度斜的那种视角重叠了，这样就导致你看就是你看不见。你只有从另一方向探了很远
那我，
很远之后，然后可能沿着一个海岸底下那个一个小路吧往回走，然后发现哦，原来这儿还有条路。然后除此之
突
外，
然想起来一个
啊，
老游戏，
什么老师？
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那孤胆枪手，你们记得吗？
啊，我知道，也是那种俯视角的，
对，应该小学时候在那个机房里
对，
玩
玩
的，
的，
对吧？在电脑课上玩的。然后它不是也是那种斜45度？然后我记得也有，
隐藏，
就
有
是
隐藏，
朝向你的那两面墙，不是那种透明的，
对，
让
就
你
那
看
意
不见
思，
的吗？但是好像也有，就是你冲那两面墙，你打开能有一个
就
小
可
迷
以
导
挤
出
进去。
来，
就是感
是
觉就是
吧？
挤进去的人，那是一条路。然后就是你玩塞尔达或者魂啊都一样，就是说你先探索世界，就发现有一些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个游戏也是有那种我称为之为这种魂类，就是稍微开放一点那种提壶，就发现你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比如说是空的，或者地图上有很多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像音叉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玩这种不一定是解谜游戏，就是玩这种游戏玩多的玩家都会觉得，这知道是以后会来，就是
是
以
把钥
后会
匙。
来，就是以后学了什么东西回来之后，这个
哦，
东西有用。
行，就说它的地图也有一定程度的复用，
对，
是
就是
吧？
复用。还有一个，还这个是称之为二层次吧，就是这种藏的东西，但是它最藏的还是那些它的那个书页，就是说地图上会散落一些。就是一页一页的那种书页，相当于是游戏说明书一样的东西。
啊，不是树叶，
对，
是
书
书
页散
页。
落的一页书页。
啊啊。
然后呢，它这个你获取的那个顺序肯定是设计过的。然后就是，比如说一开始你可能拿到第一页就是告诉你哦，十字捡石可以动的。然后比如摁 A 是捡石啊什么的。原来其他的游戏的教程引导。就可能只是冒出一行字来，然后告诉你，摁 A 是捡石，B 是跳，什么键是攻击什么的。但是这个游戏它所有的引导都是拿这个书页来进行引导
所以是显得更融入世界观吗？是这意
的。
思吗？
对，书页也是它世界观底部。然后书页上，如果你其实拿可能拿第一页就发现，它标题上都是那个丘尼克文，就是那种蚯蚓文叫什么？
就是
就是说。 他更，
但我听说这个游戏有名，就是有名在他研究出一个字，他自己创作了一个
哇，他我觉得他自己创作的可以，也不止，也甚至都不止这个文字，反正就是说他这个所有的提示呢，
啊、
都是拿他那个狐狸文写的。就是说你拿开根本看不懂
哦，就那些书页上写的是这些啊、哦，
就是你看就只能看图示，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回到原来幼儿园的时候不认识汉字怎么办，就只能看画，就是一个道理，
说的道理。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所以说那个推荐地除了推荐地图之外，还有就是捡各种书页，然后看他那书页做的是非常精美的，他出一个实体的那种画册出来都不违和，
嗯、哦，
然后还有在一些角落的涂鸦呀什么的，就感觉充满了谜。你说你捡到书页上面有别人的涂鸦，你不感觉这就藏着东西了吗？就跟那个泰修斯之船那本书一样，
就别人先来过了是吧？
就
是
他这个游戏里边带了一本说明书，这个说明书本身又是一种就是带有游戏性质的东西，
被别人写过注释的啊。所以你玩完了吗？
我通了，我通到彻底了。这游戏不光是通那个，就是了解完它的整个世界观之后，算是用最初层次的通吧。然后把各种书页收集全，
所有文稿都破译了，
把各种书那个书页都收集全了，把这个说明书拼好，又是通中的通、然后把书中的这些所有的小秘密都给破译到，是通中通中通。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就是类似那种 The Witness 最后那种极限的那种挑战， The Witness 最后有一个八音盒挑战，就是给就是完全 get 到这个游戏的人准备的那种最后的最终试炼、
啊、
这游戏也有一个那种最终试炼，就是他在雪山上吧，他地图中央是一个雪山，然后你爬到那个雪山会发现有一个封闭的大门，就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的东西提告诉你那个是什么东西的，就必须要靠自己对于收集书页的理解，或者说啊，对了，不能破译狐狸语，因为你进入门之后给你的那个奖励是破解狐狸语的那个线索，就是说你得破译这个大门之后
啊，你先根据图示找到这个大门，然后才能打通这个最后一个试炼，才能得到破译狐狸文的。
对，就是进入
了
那种已经不是真结局，这都不是真结局了、哦、这是那个作者设置的那个吃出和玩家构建的联系，我觉得是。
我以为他这个狐狸文早在游戏进行中就已经可以让你解决
了、啊、不能如果我觉得是什么语言学者之类的，他能看得出这个这玩意是怎么构建的、
啊、
这玩意是有一套自己的那种语言构建的理论的，就是什么声母韵母，
它不是单纯的把二十六个字母转，
不，它有什么声母韵母，它是可以发言的，和那个《指环王》里什么精灵鱼一样，设定的还是挺严谨的
啊、哦。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各种、
哦，
好像是基于英语，我忘了是不是基于英语了，反正就是你，因为你要对于一种未知的语言，你要定义它那些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叫什么东西来着？
啊、哦，叫什么分析语，什么什么这个语那。
对，你要获得这些，获得它这个狐狸文和英语之间的关联，就是要到最后的最后，进完那个山中之门，上雪山之后，然后你可能输入一些按键吧，
嗯，
然后它会随机蹦出一些狐狸文，它告诉你的联系都不是直接告诉你这什么联系的，你也要根据你的按键，然后和它那个。狐狸文蹦出顺序来破译，哪个是哪个 ，A 是什么，然后 B 是什么，对应哪个东西？
我想起来了，我之前玩 CTF 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题吧，算是对，好像我也忘了叫什么了，反正就是你出一些铭文，然后给你一串加密过后的文字出来，然后让你多输几次，你把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给算
了，对，就是那个意思，
感觉有点相似，对不对？
但说到这儿太硬核了，这应该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还是说一下那个普通他那个解谜书是怎么解谜的？这个还是一般人是、
啊、就是两种
思路，这个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比如说，要是除了解谜书，就是告诉你摁哪个键啊，或者他会比如说什么生命药水啊，他会画那个图画上面，然后。就是你会很快就悟到啊、哦，这玩意是回血的，因为它是画了一个药水，然后旁边有颗心心，那说明这东西就是回血用的，这个是很快就悟到的。还有不那么快悟到的，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做圣洁十字架的东西，这个是解谜必须要的东西。 这个完全涉及剧透了、哦、但我估计在座的应该没有人会玩，应该没有解谜游戏爱好者
啊，而且也没有时间、
啊、这还行，这个
我们可以
打十几个小时可能就通关了，二十个小时之内就能通关的。
哥们儿，十几个小时搁以前不算长的，现在
也
很长了。
总之呢，它
请您，
它里面破译的就是破普通的谜题，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圣洁十字架。但是这个东西应该是第一个需要靠自己悟的东西，而且悟的不是特别快
啊。
就我举个例子，这个
悟是怎么样？是要试试吗？
因为悟就是你要想知道，你得想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就比如 The Witness 吧，它是不是有环境谜题？这个你知道吧？
我知道那游戏，但我其实没有玩过。
啊，行吧，它就是环境谜题，就是你站在那个
游
戏外面，然后会看到环境里好像也有你，就是原来那个解谜的题板外面也会有类似你要解谜的那个形状，然后你要怎么进行操作？
嗯、
就是它那个操作逻辑就是。
把环境给改
了，你走到一个特定的位置，然后把树叶和什么的形状拼起来，拼成你那个蝌蚪纹，这是他那个 The Witness 解谜的逻辑、
啊、
这个胡尔达之魂呢，他的解谜逻辑是也是他也是个环境谜题的，就是在世界里就会藏着这类谜题。 The Witness 是你用鼠标画那个蝌蚪纹，这里面就是用圣洁十字架来输入密码、
嗯，
The Witness 里输入密码的方式是点击然后挪动鼠标，这里面是圣洁十字架，指的就是十字键，就是手柄上十字键。
哎，不是，那我要拿键盘玩是不是 X 键啊？
嗯，键盘上不是有这个上下左右这个键吗？你看，我记得就是用这个来输，来用这个、
哦、
用这个东西作为输入的密码。
哦哦，是拿你这个小狐狸的行动来画一个
事情？不是，跟小狐狸没有关系的，就是纯 meta 的元素，就是你人摁手柄上的键，小狐狸都没有动作，就是它等于说是一个、
oh, OK，
就是暗号，就游戏都不会提示你的，但是它实际上会接收这个十字键的信号， oh, 这是第一个需要悟的东西，
有点意思，
对，
行。
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剧透，虽然可能打破了那个顿悟的第一个顿悟的点，当然这个游戏顿悟的这种顿悟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给大家透了一下也无所谓。
可以，这就是
对。但是你有了破译，你有了破译这个谜题的工具，就是这里面谜题的好几个组成的东西你都要挨个给找出来。比如谜题是由什么包括的，就是谜底谜面，然后还有那个破译的工具，我现在姑且就分为这三种东西吧。但是现在我们刚找了谜题中的一个组成元素，就是工具。然后还有谜底和谜面，就是这游戏的谜面都是要找的。就是谜面本身他妈就是个谜，它在哪儿都需要自己去找。谜面就在，也是在那个说明书里面。但是谜面组成的那个谜底在哪儿，这个又要是一个又需要另一个找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好的解谜游戏就是这样，就是它把谜，它不是谜套你，不是环环相扣，它是一个就是更高层次的东西，
环环给扣成网，
就是环环相扣，可能是还是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是一成就是线性的吗？就是说你解完谜才能解到下一个谜，
对。
但是这种好的解谜游戏就是它是更高维的。就是它是由谜组成的谜，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谜题，就是你都不知道这个谜题它存在。
啊，我感觉说的挺神的，但是，
就说你，
我大概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表达不出来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是线性那种游戏吧，如果你不解完第一个谜，你下一个谜是卡住的，它的设计要你去解决整个线性的这种谜题。但是呢，这种我称之为真谜与人游戏呢，
嗯、
就是说你 get 不到圣洁十字架是什么东西，你 get 不到那个山上那个黄金大道，那个雪山上那个东西就是黄金大道， get 不到那个黄金大道是什么东西，你也是可以正常通完游戏的，然后也可以自豪的写一篇那个游戏测评，然后说哦，这个游戏就是一个魂类游戏，打击感好垃圾啊，然后 boss 设计也很一般啊什么的、
哦，
我翻滚什么的都很容易逃课，很垃圾的一个类魂游戏、
啊、
但是它 这就是很初级的通了第一个那个，就很初级的通了一次关。但实际上这游戏点根本就不在于那些动作系统啊什么的，它真正点就是这些藏着的谜题。然后除了用圣洁十字架来破关，还有什么？就比如说环境里，你可能是走到主城里有一个风车吧，然后风车那个叶扇上缺了一个口，所以你盖到这些可疑的东西，你就知道这玩意儿太可疑了。如果你不注意到，其实这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完全可以略过了。但你注意到这些东西，完了你就完了，你就得就一直想着这里面肯定他妈有东西。其实也是，这里面肯定有东西。我可以说每一个草丛吧，甚至可能草丛的布置都是有东西的，都是暗示。最后应该是接到那个 The Witness 的衣钵了，就是最后把玩家培养的疑神疑鬼。然后 The Witness 最后打破真结局，不是那个你那个 Witness 那个真结局那个吹哥拍的那个视频你看了吗？没看
什么。我记得好像是玩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去，
对对，就那个在现实生活中醒来那个。对，最后就玩了这种疑神疑鬼。
我就只听说过
啊、
哦，我只听说过。
反正意思就是刚才不是说 The Witness 吧，第一层突破是从解谜平板上突破到了游戏外部的环境里，就发现谜题实际上也存在于游戏外部的环境里。然后第二次突破呢，就是已经把这种解谜方式已经本能化之后，然后他那个吹哥录的那段视频就告诉你，就是说你从这个解谜平板，对于玩家来说解谜平板就是你的电脑，你从电脑之中出来之后、
哦、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种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这种蝌蚪文
也哪的，
对，就这种醍醐味真的
行。
我操，我觉得玩过 The Witness 这种就是一辈子只会有一次体验，然后如果你玩 Tunic 的话你会稍微 get 到一点，原来如果你玩过 The Witness 体会到那种醍醐味。
可以
总之就是那种都是那种独一无二那种能带独一无二体验的游戏，很牛逼。而且这玩意儿你要搜 Tunic 那个新闻的话在极客上最多，然后极客上文章最后一个附了 Jonathan Blow 的那段话、
啊、
在那里我把玩家当做聪明的我愿意认识与他们交流的人，尤其于人文 Jonathan Blow 于2010年9月27号的演讲。
2010年，
只能说吹哥已经变成了某种精神导师了，我靠。但是他带来的东西也是
他本身就有点像，他好像就是新做的这种媒体一样的导师的形象才开始做游戏的吧。
那只能说感谢吹哥给我们带来这种他把这种就是这种顿悟时刻怎么说呢，就变得可以生产了，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就是批量的生产这种顿悟时刻，很爽。
可别批量，我也感觉没批量。你说白了就这俩游戏，这个批量只是说可以生产
啊。Face 也算 Face， 对对对，这个斜45度也是参考了 Face。Face 也是有很多那种拿视角藏东西，
哦、是那小帽子，
对，就是那个 Face 帽。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主播长他的是 QQ 头像
啊，对对 ，QQ 头像，
那段时间都是这个小帽子，
现在还是
啊，现在还是什么？但现在我用 QQ。
就是那个2D 转 3D， 用 2D 转 3D 来进行一个解谜的游戏
啊。我最开始以为是他自己画的，因为他那个小形象看起来特别简单，后来才知道那是个游戏、
嗯、
看得出来你好像就喜欢这种，
因为很爽，你顿悟到那一刻，我操，真的什么也比不了，太牛逼了，这种感觉就是会了那种感觉，很禅宗。
我最近其实也在玩解谜游戏啊，就是为什么 C 到 F 是 perfect fourth， 然后为什么 C 到 G 是 perfect fifth， 这是为什么？
哎呦我靠，有时候最牛逼的解谜游戏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些，就是这些什么音乐乐理啊这些，绝了，
这奇了怪了，我感觉他们想随便起的名字。但是我估计还是，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现在什么这个叫什么平均调音，每一个半音之间差的是什么、
嗯
二的十二次根的什么什么频率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所以你这个五个它再比一个能得到一个接近于整数的比例，然后所以怎么样，我感觉，
嗯，
我只能说有点意思，但我还没有完全，
但已经就是你知道这个背后，就是你注意到谜面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注意到风筝上就是那个风筝上有一个缺口了，但是它代表了什么什么的，这些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去破译，但是。 你注意到 C 到，就是我们注意到 C 到 F 之间有这么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知道这儿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欲罢不能，让我，
对
吧？
是，
就是我必须把你这个东西刨出来，它后面绝逼藏东西了。
对，游戏有一点好处就是它毕竟是人去做出来的，而且它做完了肯定是能解出来谜的。
对，
但是像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有它也许可以，但是。我觉得
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
而且花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太难了。
对，
游戏是可预测的，
十个小时怎么理解透的？
对，
这是游戏的一点好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定义的东西，它所有东西都是，你所有行动都是，
就知道是有回报的，就知道这里面有东西，你投入了肯定是能挖出东西来。
对，
那我再快速简短说一个另一个解谜游戏，也是我玩了挺久的。但是这个没有、
啊，
这就是纯解谜，不涉及到这种哲学思考，对，不涉及于哲学命题，就是《怪兽远征》，这是一个高级版推箱子游戏，
嗯，
这里面也是讲那种后黄金时代的，就是讲人类全嘎了，然后怪兽来到这个人类曾经的家园里，然后看他们是怎么解读，不是他玩法是推木头，就是一个一个小岛组成的。然后你要用各种方法来推木头，然后达到下一个小岛。
嗯，
就是推树干
啊，
知道吗？所以造成一条通路，然后到下一个小岛上
啊。
然后它吊着吧，玩家的就是那个梗嘛。除了这个每个小岛本身的解谜的那种解法之外呢，另一个就是每个小岛上就是有的小岛上会有就是人类的那些东西，然后是用怪兽的方法，用一个就是非人类的视角来看，那怪兽设计也挺可爱的。整个都是一个可爱风格的游戏啊，
嗯，
然后呢，比如说我想啊，比如说他从一开始从那个博物馆，他本身这些他怪这个怪兽来到群岛呢是一个博物馆，人类博物馆，一开始呢就从博物馆本身这些东西开始吐槽，就比如说博物馆你展品之间不是放一个那个柱子吗，然后中间拉一绳
啊，
就那种挡人进去，那个就那个中间拉一红色的那个
啊，
那东西那叫啥来着？
我就叫什么？警戒线，怎么能叫警戒线
啊？反正是到警戒线，然后警戒线里面包着一个警戒线
啊，
然后介绍说博物馆里经常会有这些东西，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你摆展品不是有一个台子吗？
嗯，
然后警戒线里面包了一个，你到下一个小岛上，然后说这摆了一个台子，然后台子上面又放了一个迷你版的小台子，然后告诉说这似乎是人们的博物馆里面用来展示展品的台子。
哦，所以这次
没，然后
所以这怎么了吗？
就是用怪兽全新的视角来解释东西，然后还有其他，我靠，我的其他例子我好像忘了。
那我感觉这点上其实听起来不像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控制小萝卜打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外星人降落到地球上控制小萝卜打人。
我靠，那个更疯。
皮克敏
啊、哦，有点那意思。
是小萝卜吗？还是小虫子
啊？他啊，对对对，那我用皮克敏的例子来讲嘛，就比如说他管火龙果叫那个什么喷火果，
我不知道，我就看过，我也没有玩那个，我玩不来战略游戏。
就是他从其他的那个方向给他起了一新名字，就吐槽的挺到点子上的，
嗯，
而且这游戏就是那种英式风格的吐槽
啊，
就是很冷
啊，行吧，
就是英格兰风格的吐槽，
行，
非常冷，都是看一些，它里面所有的展品都是看一些冷幽默，
行。
但我一个也想不起来了，我是，反正没事的时候就推推箱子，
有点像是那种学习武功一样，学会了就全都忘了。你学了多少了？我已经忘了一半了，然后再给你演示一遍。你学多少？我已经全忘了。好，那你已经学会了，反正就理解，然后就全忘了。
比如说什么，可能摆一个智能手机上，你说本来是用来方便人类的东西，结果是人类成为标在上面，大概都是写一些这种简短的小吐槽，然后很有意思。
其实听起来还是讽刺比较多，感觉不像是、
嗯。
皮克明那样出，
对，就是带了一点讽刺的英式讽刺，
行，
小幽默，没事的时候玩玩，很治愈，也没有时间要求，也没有一切，就很极简，就是推箱子，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放空大脑，
行，
推荐《怪兽远征》，
行，可以查一下，可以查。哎，你玩的也算挺多的，我怎么记得你说你也没玩过？哦，对，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其实我去年玩的游戏也不多，只有一款游戏通关了，那就是 伟大的马里奥竞技
啊、哦，我也要说，咱聊开聊。
行，那你先说吧。
我没啥可说的，你先说。我捧哏。
三日月玩过了吗？没玩过，行吧。首先，我真正去玩马里奥，其实是在18年左右吧，去那找同学借了一个叫马里奥，就那帽子有那个帽子版的马里奥。
奥德赛，妈呀！
啊，对对，奥德赛马里奥。
奥
德
赛忘了，我你先判刑吧。
我忘了他名字、
啊，
但你看我说帽子还是记得玩法的、
啊。
因为这个游戏，就如果让我在 Switch 上的所有游戏里面排一个好玩程度，那个天叫什么天梯的话，这个游戏绝对是位于首位的。它是真的很好玩。你如果让我分析它怎么好玩，我很难做到。但我能告诉你，它就是纯粹的好玩，就是它有这些，它有这些什么外星人描述人类东西的这种奇怪言语吗？也没有。然后它有什么就说不太上来它哪里好玩，但是它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很好玩，很好玩。对，它也没有像那个叫什么塞尔达荒野之息那样让你一个人孤独探险那种沉浸感，也没有，对也没有，它就好玩，就是好玩。你可以变成鱼，你可以变成恐龙，你可以变成什么石头，什么都可以变。然后还有在什么纽敦式，就是明明大家都是人，但你是一小矮子，然后大鼻子，然后其他人长得修长，穿着西服，然后你在那纽敦式的那个什么旗杆上面晃来晃去，跳来跳去，还有去在咱们冰雪世界收集月亮，还是怎么样，在算是海也算在海里吧游泳，还可以变成鱼，哇，就很好玩，很好玩。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接触马里奥，去真正接触马里奥。你要说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仿品的那种，也玩过，但是就二 D 的。对，我记得最开始是和这叫
不可能吧，初代马里奥都不会，初代马里奥没有玩过。
玩过，但是并不是很感冒，怎么说的？
哦，
尤其像是我觉得小学的时候有一阵流行那种各种 MP4、MP5 吧，它会就那种能，可能还不如现在手机大呢，但是有一个小屏幕能给你放个小电影什么之类的。部分会附带一些小游戏，像是魂斗罗，像是初代马里奥，但说实话我没有很感冒。它可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突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那个初代马里奥也玩过了，也后来也发现有一点意思，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马里奥35，就是
啊，
还是马里奥多少周年啊？是35周年吗？
是，
对，它出了一个类似于那个叫什么俄罗斯方块99一样的可以多人玩同一关，然后在线对战的游戏。
1985是初代。
对对对，这是我们这个冯婉润主播拉我入坑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去他们那寝室，我看他玩，我说实话，我对这玩意没什么感觉。但是因为他毕竟免费，我下了一个也跟他玩，哎，确实好有意思。但是我还是比较讨厌一点，就是他脚太滑了，你跑着跑着突然就掉悬崖里面了。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对马里奥有兴趣，后来我就是找同一个朋友借，就是借给我奥德赛那个朋友，他又借给我一个马里奥3-1，就也是 Switch 上版，那个应该是马里奥64、马里奥银河还有马里奥 Sunshine 的3-1版。然后我想这三款游戏都是啊，
在哪玩的？
在 Switch， 就是在 Switch 上玩的。
那 Switch 上有这个合集是吗？
我天哪，你这个马里奥粉丝。
我操，我不知道，不是这个 3D， 所有的 3D 码都是精品，就是所有的奥德赛，然后那个阳光就是喷水的那个，更不用提银河。银河现在在 Switch 上是有是吗？
对，就是那个。
我操，
但是银河一代啊。
哎呦，我他几代也是非常牛逼了，我的天
啊。我听说二代比一代好玩，我听说啊。对，当然我也是听了。姐，你看，就现在网上像我们这个主播长一样的人说，这个三代马每一代都是经典。然后我玩了以后，
对对，
我玩了奥德赛以后，我感觉很好玩嘛，不是？我去找那个同学借了这个3-1版的。首先，我先玩了这个银河。我并不喜欢。
为啥？
为什么呢？因为它视角不是我控制的。就你像这种3D 跳跃的话，如果你想往一个地方往 A 跳到 B， 你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你先把视角转的从 A 面向 B， 然后你再往前跳就好了。但他那个视角是他的程序给你控制，有的时候他可能为了展现所有场景嘛，他就不给你这样的视角，你得斜着跳。那你斜着跳有的时候就比较，反正我就不太喜欢斜着跳，然后他这个视角让我控制的，给我控制的很难受，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 但是这种啊，然后也玩了一下，后来也玩了一下这个喷水这个阳光，因为我听说啊，我听有人说这个《马里奥奥德赛》，它虽然也是 3D，然后虽然是说是大部分人觉得它是这个银河的升级版，但是其实是那个阳光的升级版。那行，那我就想，既然银河我不喜欢，那我就去试试这个阳光吧。发现也不喜欢，我忘了它能不能自己控制视角，但反正就总感觉怪怪的，它这个操作啊，这个的就总感觉有一部分在卡住我一样。也许它真的是好游戏，但不适合我。直到呢，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今年不是，直到去年，直到去年这个《马里奥惊奇》。其实最开始看他预告片的时候，大家的反馈都很好，说哇可以变大象啊。可是我想，那其实你马里奥奥德赛，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变吗？不止可以变大象，这有什么
对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吗？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吃的那个小花，然后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珠啊，这点啊确实还挺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说，当时我看这个预告片并没有感觉很有意思，直到我玩了这个拿手上，就确实你其实看那个视频和自己玩确实不太一样。确实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每一个关，它必有一个这种算是比世界的，
就是飞行环节。
对，算是飞行环节吧。这点确实有意思，但是你像我看他那视频，我都没有觉得有意思。我必须得上手玩才有意思。所以你要如果让我给他，如果让我现在给你讲的话，你可能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你玩就得了。他确实很有意思。他还有一个可以拿出来讲的点，我觉得很好的点就是什么呢？是这个联机系统，就是。也不算联机嘛，就是联网系统。在奥德赛的时候，你可以跟本地人联机，不是什么叫本地人，就是你可以在和朋友拿一台机联机，一个人控制马里奥，一个人控制帽子。然后制造的马里奥制造吧，好像也可以是联机，但是就是还是竞争的关系，不是合作的关系。
是。
但是在这个马里奥惊喜里面，它这个联机系统我觉得很好，就是你可以看见屏幕上有一些其他玩家，但是呢。你们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如果你死了，
就是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对，不会对我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你不小心，
对，
比如掉到悬崖里了，然后你会变成一个小灵魂的状态，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玩家碰到你了，然后你又复活了，这减少了很大很大的挫败感。你像之前说喷喷为什么感觉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好玩，就是有的时候它带给你挫败感确实有点大，就现实生活中已经挫败这么多了，就不需要在电子游戏里面再找挫败感了，对吧？然后他这个，他这种救人模式，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他救了。然后除此之外，他不仅可以让你复活，他还可以，因为这代可以，应该是对，之前也可以变身，但是你得自己吃到那些小果子什么之类的，那应该怎么样？就是那种可以吃的东西吧，然后你可以变身。然后这一代的话，别人也可以给你放出来一个他所拥有的变身，就是对，应该先说在。你可以持有的这种变身道具是有限制的，你只能持有一个。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有一个东西藏在天花板上面，你就得是变成那种能钻能变成钻头的，你才可以钻到上面，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如果那时候你路过这个路口，你当时就没有这个变身道具，你就很难玩了。你必须得把那个漏过去了。但如果当时有一个在你身边的和你一起过关的人的话，他有个多余的，他给你放出来一个小气球。啊，你嘣儿一吃，然后你再给他那个爱心出来，然后你俩皆大欢喜，一起去通关就好，很好。这是一点复活你，然后给你关键道具是很关键的。如果你过血确实很难受，还有一点就是，它这里有一个，就一般想马里奥是就是从起点跑到终点吧，但是它这一代还有一个大家一起找东西的环节，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旷的房间吧，然后。
就有那么几个小关，是这样。
对，一个空旷房间里面，然后藏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怎么样找到它的出发点也是隐藏的，就像是，对，我觉得有些管道你看是看不见的，然后你就得是你跳上去可能会有，但你也不知道怎么跳啊。然后如果有其他的这些和你一起玩的玩家的话，就会哎，他就在那停住，给你立个小牌子，你就过来就得了。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好的玩家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去找到这些隐藏道具，或者是隐藏道具的开关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一点很好，这点就是发挥这个玩家的爱嘛。不是有一句话叫"玩游戏都是朋友"，虽然这句话槽点也很多，但是 至少玩这款游戏的人大部分应该都是朋友吧，他们确实帮给你帮助很多。啊，对，还有一点忘了说，就是像是通关可以一起通关嘛，然后最后不是马里奥会有一个跳杆环节嘛、
啊，
你跳到杆上，然后
旗子
升起那个，然后你们可以一起跳到一个旗子上，然后一起滑下来，然后还会给你们加分，就很有爱，很有爱。
嗯，
我觉得这个游戏，它除去本身好玩以外，
很任天堂，
就本身观点你离线玩也很好玩，但它把这个玩家的爱也发挥到了一定程度，这很好，我觉得这个机制很好，这为什么我很喜欢它，而且它长度也不长，你像我之前说十小时，在我学生时代感觉是很短的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我看它应该也是十小时吧，
差不多
啊，十五小时的游戏，十五小时这个长度
也，对，它要通关看就是看玩家对自己要求，那通关是很简单
啊。对，我也尝试一些那些所谓的大师关卡，
除非要想追求全收集之类的。
对，但是哦，对，它地图上也会有一些藏就是什么隐匿起来的关卡，你也可以在地图上就可以找一些隐藏道路什么的，
嗯、
都挺好玩，都挺好玩。
就是小藏一把，
对，
但是难度绝对不会是 White Knights 那种高
啊，
老少咸宜的解密难度，
是是是，
很老人，
就很好玩，确实很好玩。操作上面嘛，有些人说它不像是以前那么滑，但我感觉还是有点滑，可能因为我确实就是玩这种游戏玩的不是很溜吧，我总感觉有点滑滑的。然后它这个联机系统真的做得很棒啊，然后还有这种。
嗯，
就是美观给你玩点不一样的小特色，我还特别喜欢一个，就是
就美观有一个主题，
对，我还特别喜欢有一个那个 C 样的龙的骨架变成龙，然后带你飞来飞去，我觉得那个很好玩。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开一个海盗船，然后你还可以在海盗船上打炮，很好玩。
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个最后打那个库巴王的时候，好像是那关啊，有一个登台的环节，你上去后给你，如果给你选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那种。还有不同的那种 pose， 然后给你咚咚咚，
是那个踩节奏那个吗？
好像是，有点记不清，但反正就
它有好几个踩游戏，它有好几个踩节奏的，对，它踩节奏就有好几个那个，
对，内容很多，很丰富，
风格玩法
是的，
对，
很好玩，而且对忘了说，之前说它长度的时候就说这个长度也刚好，所以这是我唯一通关的游戏。
哦，那坏了。那对我来说，它最大的槽点就是有点短，就玩不过瘾。就马里奥，我对于奥德赛都是就玩不过瘾，就是太少了、
啊、
那种，玩不够，太他妈好玩了，玩不够。
我感觉你是那种就是会把一个游戏玩的完完整整通掉的，但我其实就是通关一次就 OK 了。
对，因为他做的很好，你就想多几个，还想和他相处的时间更久一些。他完全也可以多拓展几个主题嘛，他一共才七个世界，你为什么不做到十六个世界？
那你要做十六世界，明年发售了。
哎呀，玩不够。
哎，对，我还记得这游戏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新闻嘛，就是说是当年做第一部马里奥的那个有一个员工，也不知道有一个还有几个员工，就一直在任天堂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做这一款游戏。
嗯、
我觉得说在这个传承啊，他甚至都说不上传承，因为就那个人也没变。对，就干这个，
他就干这个了，
很牛。
对，
专业马里奥大师，好吧，
专业
马里奥制作者。
对，马里奥本马，
行，挺好玩的。这个小趣闻吧，意识，就说那个，不，等会儿说。
奥德赛，
还有五分钟，我们可能又得断一下。上回书说到那个马里奥惊奇，然后你想说一点马里奥奥德赛，你还说吗？不说的话就转给我说这个咱们明日方舟。
等会儿啊，维特，哦对，没事，我开了。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我之前跟谁说过来的？塞尔达是那个王国之剑对吧？
王国之泪，
我他妈之前不跟谁说过，我忘了。我说我那天看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女的，
嗯、
对，我跟张忠说过，他可能知道，但我重说一遍，就有一个女的，应该比我小一届。
不是你那边录没录音？
我录了我的，
okay.
我录了我的。
OK，
我看我是不是一个师妹？
就上路
他就拿一个那个便携式的平板，就一看就是那种几百的那种便携式的那种屏幕
啊、
哦，
那种十四寸屏
吧，在玩一个什么，拿手柄玩一个什么游戏，我他妈就一直调、
啊，
我他妈一直以为是原神呢，我还想这个瘾也太大了，有必要配个手柄在办公室玩原神吗？然后我就一直瞟、
啊、
一直瞟，结果每次上厕所我都瞟一眼。有一次我终于瞟到了，我操，我看那个人传送我是变成那种雪花飞天了，我操，这他妈不塞尔达吗？
你看蓝色那种
啊，那他怎么玩塞尔达呀？
我然后后来我就去搭讪，我操，人生第一次搭讪，是问女的说是玩的塞尔达一还是玩的塞尔达二？
不是你别一二好不好？你想要被婆罗门批的，你不要一二好不好？
然后我发现他挺神的，我操，他他妈是把那个 NS 主机藏在一个什么文献 paper 下边了，所以我一直没看见他的主机，我就只看见一个便携屏幕。
啊，便携屏幕啊，
哦，
天才，
因为那个一看就是便携屏幕，它不是平板嘛，所以我看出来是便携屏幕了，但我没看、
啊、
我一直都没看他的主机在哪儿，如果是屏幕肯定有主机对吧，然后结果我发现他他妈藏一个 paper 里去了，怪不得怕老师来看，我操，然后我看他玩的是，我问他，我其实没看出来他玩的是哪代，然后他说他玩的是王国之剑，王国之剑、
啊、
操，然后
王国之泪，
对，王国之剑，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嘛，聊天、
啊、
我操，他说我操真是神人，他说他都我看他都玩通了，他整个游戏都玩通了，就主线打通了、
啊、
然后收集好像神庙基本也都打通了
啊，
就属于那种我操，我想这么牛逼，遇到这个研究室里居然还有这种游戏迷，我他妈都玩不到这种程度。然后他说他妈每天就上去当成收菜游戏来玩，然后就每天上去给小动物拍拍照之类的，我操、
啊、他收集图片应该是，
对对对，关键是他每天玩的时间还挺长的。然后我就问他，我就好奇嘛，这么热衷，我就问他玩别的游戏，玩别的游戏能联机吗？还能联机，我操，然后结果发现他就玩这个游戏，我操、
啊，
他只玩这个，他连动森都不玩，我还说动森，哎，动森可以联机，结果发现他 NS 就是塞尔达启动器，我操，真的不会了，太牛逼了。然后我问他玩过那个荒野之息吗，他说他没玩过，更他妈邪门了，我操、
哦、
就是说他没玩过荒野之息，他只玩过王国之剑，然后其他的 NS 独占游戏基本也没玩过。然后我就跟他探讨嘛，我想看看他的游戏水准怎么样，我就他说他、
啊、
就
是
我就
让我来考考你，
对，我就喜欢看看看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感觉这个塞尔达，我感觉跟 RPG 不太像，当然不像，我他妈心里知道打塞尔达肯定算不上 RPG。然后他就跟我说，塞尔达确实算不上 RPG。我操，真的
你懂的，你别以为
对，那不还挺懂的吗？感觉。
不是，但他没玩过什么游戏啊，我就感觉只玩过塞尔达能理解的这么深吗？
他是在 Switch 上没怎么玩过游戏，人电脑上
他没准云呢，对、啊，
独乐之门是
有可能，有可能。但我所以我就好奇嘛，有这么大瘾吗？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么大瘾吗？还要在工位上玩，万一被老师发现了，不就GG了、
哎？确实应该是学生玩才容易上瘾，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大把时间的话，确实玩这游戏很吃力，我觉得。
对，然后我就说这个游戏我玩两下就得查攻略了，你们傻逼神庙玩两下就得查攻略，
王国之
泪不懂，
王国之泪神庙也不难啊，
就自己解谜感觉太累了，我操
啊，不想动脑子，
到时候
咱们已经完了，已经中年化了，逐步
完
了，完了，
不想动脑了，反正
都懂都懂都懂都懂，
他也会查，他跟我说，但是他能接受，就玩一会儿查一查，玩一会儿查一查，就是他可以接受，我觉得是unacceptable 不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哎呦我操挺神的、
啊、
好像就这一个女的，我记得我就见过这一个在办公室里玩的。
那她为什么不用直接用 NS 那小屏幕玩呢？
太小了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小了，反正挺邪门的，或者不你得考虑到她是在办公室玩，
是啊，那她拿个便携屏玩岂不是更张扬？
便携屏都来了，
你可以切成文件、
啊、便携屏很对，他直接假装成 iPad 看文献，把屏吸了就完了。但你拿了那个游戏机，不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在玩吗？
确实，
办公室玩游戏很那个的，很紧张。
确实，确实。
你们老师经常过来串门吗？还是说就和老师
其实不怎么，其实不怎么来。其实我们那办公室不怎么来、
啊，
但是你也不能太张扬，你不能太张扬，我操。
也确实。嗯，其实我最开始玩《王国之泪》，我有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王国之泪》的点，就是。就他不是很孤独、
嗯、
我玩《荒野之息》的时候，
哎呦，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我操，绝了，绝了，绝了 ！Exactly， 继续继续继续。
的时候，我很喜欢这种一个人
孤独不好，
一个人探险的感觉。但是《王国之泪》就是太热闹了，你去这儿也这么多人，然后给你拍照，去那儿也那么多人，也很好吧，也很好，但是就不是，
那不挺好的吗？我觉得《荒野之息》。荒野之息的任务性太差了，你们觉得？我就不知道干嘛，对吧？我们这种爱玩 RPG 的人都喜欢有一个任务去做，
喜欢当狗，
喜欢被牵着。
我反正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人告诉我去，
对你不知道该干嘛。
没有不对啊，我记得当时玩的时候不是让你最开始先去找四个神兽吗？这不是很强的指向性吗？
啊、就是看见啥就去啥。
那个王国之剑确实还挺强的，王国之剑还可以，
不是。
荒野之息确实一开始引导性比较差，我觉得
是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挺喜欢那个氛围的。我挺喜欢这种就是末世之后，然后也没有什么人，也有人，就是个别村庄有那么一点人跟你聊聊天，但大部分时间你是在旅途中一个人度过。这种氛围我很喜欢，也可能因为我就比较独吧。像之前有时候去胡须也是一个人玩，我觉得也很好啊。但是王国之泪它确实游戏性上。就是你可以各种建造，然后你可以钻天入地，这种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像是神庙的话，如果你把这个能力带回到这个幻之息的话，其实很多神庙都可以很快的解决出来了，就这个能力确实都很好用。但是就唯独这少一点，唯独少一点。对，如果要沉浸一个游戏，首先那个游戏的氛围你是要喜欢的，这点让我感觉有点疏离感，
就是意境上这块。
但不可否认它是好游戏，对，对，不可否认它是好游戏，但是就这点也不是很。
就是你骑着马，
然后也因此，
然后在那个
帮忙，你忘了也没拿。
是，这就是为什么它可能就是差在这一点意境上。
主要这个王国之剑，核心来说像荒野之息的 DLC，
对对对，
核心来说它就像个 DLC， 不像一个新的游戏。
也没有吧，我感觉像是那个 GT3 一样的，你现在
资料片
像
这个，
然后后来又去那个 Vice City 又一代，它是虽然是引擎上面都差不太多，但是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复用了一些素材那种。
不，那不本来就是不本来就是这种关系吗？不本来就是战神四跟战神五的关系吗？
对啊对啊，就是
有人很多人都说战神五是战神四的 DLC， 你查着当时的言论就知道，很多人都说战神五是战神四的 DLC。
不是你们这
因为创新程度，
一个新游戏就
创新程度太低了。关键战神五只加了一把武器，战神五只加了一把新武器，其他动作都跟原来一样。
啊，战神我确实没
这个，难道不能叫 DLC 吗？
对不起，
一个动作游戏加一把新武器，就加了一个长矛吧，我操，就没了，就加一个新武器。
哎，对，我觉得对这一点确实对。如果你要是玩那种 Visual Novel 的话，那你每一个游戏都其实玩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故事就完全不一样。故事，
所以它是一张一张出的呀。Visual Novel 都是一张一张卖的，它不是一个游戏一个游戏卖的。
啊，是吗？可是我，哦，可能因为我接触的时候就是我玩过的，可能那些游戏已经发行了，就是已经完结了，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一张一张。
你只玩complete 的游戏，你不玩
就在做两面面式的游戏。
奇异人生啊，
操！
啊，奇异人啊，
奇异人生，
我玩的时候也是完结
啊。
对，
先说塞尔达，说塞尔达，说塞尔达。
对，塞尔达，塞尔达。
来查，
游戏很好，然后也有这个弟弟，哎，对，还有他弟弟，我很喜欢。弟弟，我很喜欢这种探索未知的感觉，就是黑不溜秋的，你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反正就扔点这个火把，然后就走呗，就挺好玩，这点很好玩。挺好玩，不是很好玩，
千篇千篇一律的呀，弟弟都差不多长得像素材挪用的产物。
你可以跟着那些石像去找他们面向那些点，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而且我还
就拿井里的地理空间来说吧，基本都一样，
这很少有不一样的地形。
但是确实我确实不怎么想钻井，
对，基本上我看见井后来都不想钻了，因为没意思，都差不多。
哎，有一个井我觉得特别比较有意思，就是那这偏就是临近海那小村里面，不让你先打那些小什么来着，自己小野猪吧，野猪怪，
就是入侵的野怪，你要给入侵者
波克什么布林吧，
对，把入侵者清除掉。
然后就我把所有入侵者都打完了，然后就只有还差一个，然后就发现井里。
啊，对对对对对，有这么一个，
这是有意思景啊，我拿。
对，是从井里冒烟是吧？
我操，你不觉得很烦吗？你不觉得很烦吗？
对， 对你找的时候确实挺烦，但是 你找到了之后
还是有一点点
游戏音效吧，
带了一点就是讲述剧情的呀、
嗯、
讲了一点点剧情里边。
对，而且其实他你要细说还挺明显，为什么井会冒烟，这确实没想过，如果再找到这人确实没想过这边。但你说的也对，井确实我不能选钻井，其实呢我也不这么想钻。啊，然后空岛的话，空岛因为我电池也不是很高，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一些定型的模型图纸，就我不会造很多奇怪的飞行器，像是我看有些视频网站上有一些造什么只有一个螺旋桨的、嗯、看起来跟个蜻蜓一样的那种飞行器，我也不会造，所以我的那个天上也没有怎么探索。然后还有很大一点原因就是喷喷实在太好玩了，所以我就
行吧，因为太实在太上瘾了，
王国之泪就有点放弃了。对，
好多神庙都能用那个造一个火箭逃课，好多神庙都可以，我发现了。后来我就觉得没啥意思，
但是它本来解密难度也是很
大，部分神庙你可以不解密，你可以直接做个火箭飞到中间，
就算解了乐趣它乐趣也不是很大。
对，确实都有点迷你的感觉。
对，
其实就小关卡，我感觉就是小关卡。哦，对，我最讨厌其实是那种搬那个水晶的、
嗯，
就是你得把那个水晶搬到那个神庙那儿，才能把那个神庙激活。我不
那个就是强调就开个飞机什么的，就是要求。
对，
就要求拼东西了。
对，它这个功能，这些功能做的挺好的，但我并不是很喜欢玩那个，所以这点对于我来说就有一丝丝煎熬。
就感觉塞尔达还是像一个老游戏吧，感觉还是跟原来玩什么石之泪似的，就它不仅需要解谜费脑子，它解谜还需要操作还费手、
嗯、
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想到这个解谜的思路，但是因为你操作不行你就得一遍
一遍。对对对对，这点是烦的。
这种事老玩家就觉得可能很爽，但说实话我有点烦这种东西了，就你明明知道怎么解密、
嗯、
但这个解密还需要操作，就感觉
而且老游戏那个操作还是很别扭、
啊、
就老游戏那个操作也很难问、
啊、对对 对, 对，
就摁不出来也很烦，就算知道怎么摁，摁不出来也很烦。
对，我们这个润哥说到这个石之笛，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最开始，我记得最开始这个叫什么《王国之泪》的预告片，不是在地底世界嘛、
嗯，
然后有各种那个倒过来的旋律，然后变下一下的僵尸版的加农、
嗯，
然后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跟石之笛的续作，那个母家假面一样，给你走一个比较迷你的这种体格的游戏，很快就可以通关，然后内容也不算很多。但是和他的上一作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嗯、
我其实很期待这个，我以为真的就最后是完全在地底进行，然后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走一个阴暗的这种感觉。我很喜欢玩母家假面，但是他补充
就是作为一个正传的补充，但是有个全新的东西，
全新版也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母家假面和石之笛，就和这个对石之笛他也有那种，对，石之笛其实当时我玩石之笛的时候，等林克变大了以后，我一出那个教堂，好像叫石之教堂吧，我忘了、
啊，
一出那个教堂，然后，啊，我靠，满地的僵尸，我就不敢玩了。然后后来其实是又过了几年，我才玩的那个母家假面、
嗯。
所以你要说它这个完全，它这个恐怖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也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这两款游戏它给人感觉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你要说我喜欢那个。叫什么荒野之息的孤独感，然后这点在王国之泪中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不太一样的点没有让我感到满意，没有让我感到喜欢，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始期待是有一丝丝像母家假面这样的恐怖并且有一点幽默风格的，但是它不是，它确实这点上有一点像超级加强版的《荒野之息》。不可闻是好游戏，但是没有正中我的好球区。
就是《王国之泪》就是太聒噪、太热闹，但是如果你说热闹，它也不是真热闹。说一代《幻之息》吧，你有那种时刻，就是你骑着马，然后比如说有可能是有太阳或者有月亮，就洒在那个草原上，可能那个草原。也没有什么要解密的东西，就是有那个意境，你跑着跑着，而且旁边很有可能来一段他那个钢琴，或者来一段主旋律，就那个意境直接一起来就无敌了。但是整个王国之泪很少有这种意境，就那种空旷的感觉，就像他名字一样，旷野之息那个空旷，王国之泪就是没有那个旷的感觉。而且你走到哪就有很多人，要是没玩过一代直接玩二代 就觉得很热闹，还行。然后大家一起，
不是咱别一代二代行不行？
就是
他们要笑话我们，
就觉得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渡过那些难关呀，就是那种塞尔达老调还挺好的。但是玩过一代之后，就是说我一代玩了这么几百个小时吧，可能其实我们就玩一百个小时，然后把加农弄死了，把所有一切都复原了。然后呢，本来是一个失落的古代帝国吧，就像刚才说那些那什么后黄金时代的那些作品，其实塞尔达也算其中之一。然后看到那种各种古代文明，就有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非常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我这么一个塞尔林克在那儿，但是我怎么说呢，凭借我双手吧，也把这些东西都是给纠正过来了，往好的方向走了。然后结果一到二代一看，我靠，不是你那个鸟儿村，你怎么又出事了？你怎么又有暴风雪了？然后一看那个佐阿领地，不是你怎么又这样？怎么又这德行了？不是麻呢？是没我林克就不行了是吗？就感觉，
而且有一种就是前一代做出的贡献白做了一样，
对麻呢？有那种感觉。
对，我记得那叫什么《荒木飞旅员》吧？他不是写过一本书叫什么《荒木飞旅员》的漫画书吗？然后讲他创作漫画的一些心得。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忌讳吧，就是前一代主角。在功成名就之后，在续作中又经历一个人生的下滑，这个就会让读者就感觉，那我前面白干了，
对
吧？我这个主人公前面做出努力白做了，怎么一看一上就变成这德行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它不只是可以总结，它不只是漫画的经验，也是游戏的经验。就像这个，我前面
就是编剧的经验的一种，
我白给，对，是编剧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个，对。去年我好，不对，前年玩的那个 XB3 异度之刃三也是，我异度之刃三是异度之刃一和二分别的，一和二是不同世界嘛，然后异度之刃三是这两个世界融合之后的事情。那我一和二都是做出了贡献，我一里面把这个旧神打败了，然后我成为新人，然后我想创那个没有神的世界啊，万物生机什么勃勃，什么万物勃勃生机，
勃勃进化，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勃勃进化、
啊、
对对对，然后一片美好景象吧，就美好未来。然后二代也是所有的这些巨神兽也都变成陆地，然后新的世界就要诞生了，也是勃勃进化的景象。但是哎，三代又不好了、
嗯、
那我一代二代白玩了。
对、
啊、然后当时我一玩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这个荒木飞旅员的这个经验。确实我不是很喜欢让这样前作努力白费的这种感觉。
而且王国之泪它塞的有点太满了，
应该是
轨迹、就是、
轨迹系列每一部都是连着的、
嗯、轨迹系列
直接连续剧了，直接给你变成游戏连续剧。
哦，我听说这个轨迹系列好像各种分支是吧，本来是一个小小剧情，然后给你分成一个新的系列出来。
对，直接变成连续剧了，你想玩就一直买游戏肥皂剧、
嗯、
你连续性特强就变肥皂剧了。
不，其实并不是连续，而是说如果你要连续的话，你不能让我前一作的努力白费。你不连续也没关系，像一和二也就不算很连续的，就是我说一和二是那个异度之刃的一和二就不是很连续的、
嗯、
算是全新的展开。
对，要么就换个整个新活，就换个新的主题，你第一代就是拯救，第二代还是拯救。对
对，其实塞尔达换个新大陆不就完了？照你这么说，他直接换个新大陆，
或者直接讲一下地底或者空岛，就不要讲那个普通那个陆地上的事就完了。
对，确实，就全地底像第一个预告片一样，整个来一个地道探险，然后再走一个假面风格。
对，
我很喜欢。我如果那样，我很喜欢。我大概会喜欢啊，但现在也比较喜欢。
但是他重点除了不是落在空岛和地下，他还是落在那个就是普通的陆地上。但是你陆地做的绝对没有荒野之息做的好，所以就
主要是因为你荒野之息有很多好的地方，是你如何在这个地图中被它不经意的引导到神庙，引导到一些其他的地标。但是你如果再做个新游戏的话，你这神庙地点你不能完全一样，所以很多这些地形设计就有一丝丝的白费了，有一丝丝的就要辜负这些地形设计。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你感觉这个地表没有前一代好的原因吧？啊，对，而且它这个空岛也不是很彻底，就是也并不是完全连续的，除非你要做哦，对，除非你要做载具，但是不好意思，我不是很喜欢载具。
嗯、
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王国之泪》没有成为我们四个之中的年度游戏的原因吧？就是它很好，但是并不是我们
总之缺少 缺少那种灵性，我认为。
对对对，幻影之息有一种璞玉的感觉，
还是还得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它少了哲学。幻影之息有哲学，这王国之泪哲学这块差点。对，
行，定帽，
以后
得
改帽。
哲学系的学生来参加节目，
再找一个什么学精神分析的，然后或者学什么马哲的过来。狠狠的给他分析一下。
别了，我觉得学马哲怪，我觉得分析不出什么，全都在
没事。学马哲分析什么魂类啊，分析那个黄金树啊什么的，应该非常有看头。我觉得，有的分析，我能感觉到有东西在那儿了，我已经感觉到有东西在那儿了，你知道吗？
我感觉他们要来分析，只能是扭曲到他们一套那个系统里面。
下一个，
咱这就有点扯远。对，下一个。
下一个集中火力，
就叫什么《幻影之不是《王国之泪》，差不多说好了。有请我们润哥的年度游戏，好吧？
我操！我他妈都快睡着了。
《王国之泪》有这么无聊吗？
哎呦，在想别的事情，想困了。
最后一个来集中火力，
快说就先讲了。
今天其实玩 VR 比较多，我其实玩 VR 玩多了，对二 D 游戏不是特感兴趣。
啊，就你说的二 D 游戏，其实包括我们指的三 D 游戏，对吧？
牛逼，高维了，
就屏幕里的三 D 游戏。
你是
高
维
生物
了，高维。
对，你是真高维。
我感觉，哎呦，提不起兴趣吧？感觉，就感觉 FPS 经常玩 VR FPS， 就对普通 FPS 没啥兴趣。当然啊，这个玩多了挺费眼睛的。我感觉，我其实今年玩挺多 VR 游戏的。我首先半条命就不说了，半条命挺
半条命
是挺牛逼的。
哦，是那个 Alex 是吧？
半条命艾里克斯，但这个哎不算特别强吧，他感觉就是做到了一个就跨面清晰度做到了很好，反馈做得很好，很精致，但是怎么说呢，他太吃电脑配置了，所以这个游戏很难推开，就整体来说、
哦、
你想达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吧，你电脑配置要太高，实在是他整体而言，而且其实玩法也做了一定的革新，就对 VR 游戏做了一定的革新。那怎么说呢，整体而言很难再出现类似的作品了，我觉得就很难做，因为买的人其实就因为它的配置要求太高了，买的人其实也不多、
嗯、
而且玩盗版的它如果能加个联机其实也会好一点，像现在联机的 FPS VR 比较多也比较爽。然后就是对年度游戏这肯定是那个 VAM Vertimate，
这是什么
东
西
什么 VAM，
高级了。
VAM 就是一个欧美出的，类似于那个 Illusion 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 VR 游戏、
啊。
对对对，你可以在里面捏人，然后做各种场景，
啊、
然后因为它是开放了，你可以看别人捏的，你也可以看别人做的场景。
啊、还什么角色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但它主要是基于那个DAZ 的模型嘛，人物模型，它主要基于第三模型，我记得是叫 G3 还是 D3 我忘了，
我不知道。
但整体来说还是捏的挺好的，但哎，我特别喜欢看，有几个作者做了特别好，他有几个场景我现在还订阅了，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就是跳那个
哎、
啊，
你当时能给我们
脱衣舞的
提供几张图片，
你这个其实说可以不用多说，你直接来图就完了。对
来图
就
好，他妈算了，别来图，我现在其实玩不多，主要他、
啊、又不多、又开始不多了，
矜持起来。
到现在我没什么时间，主要是
啊，
它里边有些什么跳钢管舞、
啊，
钢管舞就很好玩。
啊、
主要是
不是
场景卡的好处就在于
是你跳钢管舞是吗？还是怎么着？
我看别人跳钢管舞呀，
啊、我以为第一人称跳钢管舞，
我
以为第一人称跳钢
管舞，我靠，那我觉得更行。
对，你可以
对啊，
你可以简称为它里边可以分为场景卡跟人物卡、
啊，
就人物卡就是你可以编辑人物，场景卡里面也自带人物，但是你可以把那个人物换成你喜欢的人物。这个就很不错啊，你可以换成一些你喜欢的人物跳钢管舞或者之类的
哦，
这个就很不错，我没事就看，基本上我没事就看他跳那个钢管舞，还有 MMB 的一些我也经常看。
他是不是 3D 游戏就是只能是 3D 欧美有角色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中，
对、
就是、
但
也
有亚洲人物第三模型有也能二次元，但二次元怎么说呢，二次元模型做的一般般、
哦、
对，二次元模型少数做的还行，多数做的一般般吧，但整体而言就这个不错。然后其次是哦，现在我也没跟进这个东西，它现在有几个挺好玩的趋势吧，一个就是给里边这个人应该是加 AI 吧，就让那个人跟你对话，
嗯，
我操，感觉就原来这个模型其实它是不会动的、
嗯、
但是你加这个东西它能跟你对话，它是一个在你眼前的一个人物模型， 你可以拍拍他，你可以跟他说话，
狠狠带入，
太
狠狠带入，
感觉我玩的时候感觉 super 孤独，我他妈跟一个虚拟的人，
我瞬间二零四九了，
我
靠，哥们儿以为他是雷安高斯林，
我玩的时候经常就觉得我操好孤独啊，我感觉人生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操。我有进入虚拟空间的时候，我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他妈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还要在这研究怎么让虚拟的人……
我靠，这个体验无敌了，到位。
反正，哎呦，我操！玩到最后就越玩，我觉得越特别孤独，我就不想玩了。操，就还不如去接受生活。
不是，
那你们玩 VR Chat 呢
？VR Chat 经常玩 ，VR Chat 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真吧、
嗯、
？VR Chat 更像一个虚拟化。我跟张忠经常玩。啊，
但他不孤独，对不对？
对，他不孤独，你体会不到这种孤独的感觉。
嗯、
他是以联机为主的，你体会不到，就你自己做一个场景，然后捏一个人，然后让这个人怎么着更像真的。
啊，这你还是想要这种孤独吗？我以为你不想要呢。
没有，这你玩的时候你
就
觉
得很可怕，想想觉得有点可怕。
你玩多了，有的时候觉得感觉还行，有的时候就感觉我操受不了，有点难受，
哦、
有点空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哦哦，
有一种很空虚，我操，很空虚。但整体而言，还是挺好玩的，就感觉，哎呦，反正，
毕竟
关
在这块儿，他不能不
说的。
嗯，
对，就各种虐待吧，有那种 SM 题材的 ，SM 题材我还挺喜欢的。
你不能继续，要不然挂脏标了。
挺好玩的，
对，自己控制一下，
继续，加大马力，继续。
我操！但感觉就那种就那个尺度，感觉 A 片都没那么狠的尺度，
嗯、
感觉。
在那设肢解，
反正挺那个的，我挺那个的，反正。
走美式学江湖
确实挺，确实更真实。
是可以
那个，比如一
个
人吐，就比如一个人吐了，直接吐你一脸，就感觉。
啊、这种
操！
你怎么讲这种啊？我哭了。
就突破底线嘛，不是突破底线，就感受你在现实中做不了的事儿吗？你要把一个人杀了，但你能在现实中把他杀了吗？但是在游戏里就可以吗？而且还能
做，我感觉在游戏里杀人听起来比这个吃别人的呕吐更正常一点，你知道吗？
对，
怎么说呢？但后来，哎呦，主要这个游戏他妈太大了，他把我一个 T 的、两个 T 的都快吃满了，把我一个盘，我操！我就老下，我看到好的场景，我一般看到好的场景我就下，看到好的模型我就下，然后整个游戏就特别大，我操！
哦，
然后后来启动就特别慢。它这个解锁这个傻逼游戏，我一直等它出新一代，然后把那个解锁模式优化一下，
嗯、
不然我这游戏一启动特别特别慢。我这个他妈这么好的机器都特别慢，所以我后来又不怎么想玩。
就它需要把所有的场景模型都扫一遍才能让你开始玩，是吧？
对对对，所以特别慢，所以它整体启动速度就非常慢。然后其次是玩多了内存泄露也特严重，就这个公司吧，小公司它没优化，它就是做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让大家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记得之前那个 Rockstar 做那个 GTA 5的叫什么在线版，不也是启动特别慢，然后最后有人反编译出来，它有一个
啊，对对对，
好像是
是我想起来了，你这么一说，
八次方的循环什么之类的，然后把那个循环给修整一下，就加速巨快。
我操，这反正特烦吧？你说这个小公司我也挺烦。其实我还特喜欢一个 VR 游戏，
嗯、
但他那个制作商吧，也是傻逼小公司，半年不更新，操、
嗯！
就那个 Zenith VR MMO，
不知道。
我当时玩这个游戏，我当时一般我玩的孤独了，我就去玩那个 VR MMO，、
啊、
就多人在线。觉得孤独了，我就去玩 VR 多人在线，然后在里边认识了好多外国人。我操！但当时因为这游戏刚更新，但这个游戏现在好久不更新了。他最近好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新的内测，我操！就是他现在是变成每次大更新，可能半年一次大更新，然后老朋友会回来一些，大家可以在里边玩、聊天、打怪、练级。但你平时上都没人了，我感觉现在上基本都没人。这个游戏里就整，因为他也是小公司，但是他就因为 VR 这个市场太小了，一方面也是他整体的工作量，对他整体的那个工作量吧，就。太慢了，就感觉哎，所以挺惋惜的，但也没办法。就 VR 市场就这么很畸形的一个市场。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所有大部分 VR 玩家都在玩 VR Chat 呀，所以就没有新人分吗？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也有道理。VR Chat 像一个大的鲸鱼，基本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就比如说，因为 VR Chat 也是大家做场景、做人物嘛。
对，
它里面有些场景就能直接模仿嘛，像张哥
也玩过那个 Just Dance， 它里面能直接做一个 Just Dance， 那你还买 VR 的 Just Dance 吗？你肯定不买了。它在里面做了一个 VR 的台球吧， VR 台球里面做的也挺好的，我觉得。那你就根本就不会去买 VR 的台球游戏了。
哎，你知道，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 FPS，你如果对 FPS 要求没那么高，其实你也不用再买 VR 的 FPS 游戏了，等于说一个免费的 VR chat 其实解决了几乎你所有 VR 的游戏的需求，包括联机社交，对吧？所以说 VR chat 其实是有一定的问题，我是这么觉得。对，但那个已经属于很小众的需求了。其实你要说一般的正常人，就不是像我这种人，他其实那玩 VR chat 基本上就够了。我觉得没有人那么极客，我操，那么追求极致。
哎，你像 VR 有一个那个乒乓球，
但乒乓球算了，乒乓球我看了，但我不是特喜欢乒乓球，所以我没买。而且那游戏确实挺贵的，一乒乓球就100多。
对，但是他那乒乓球特别仿真，
是，我
就是手感也特别像，手感也特别像真的乒乓球。然后他就是也是，就是有那种联赛。
对，包括 VR 钓鱼，其实我也玩了好多，但 VR 钓鱼还挺好，因为我自己生活中没有什么时间去钓鱼，也没钱买设备。但是你说就打球、乒乓球这些。在疫情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玩的空间，但现实里我他妈的研究所里就有乒乓球台啊，我出去就能找人玩，就是说
但是你得找着人，你得有人，这
很容易的。
你玩 VR 的话，
在所里研究所里找人打羽毛球、乒乓球都很有人，就是说你做这种太简单的，你真感觉就没什么意义。你做这个包括攀岩吧， VR 攀岩其实挺好玩的，有一个游戏，但你现实生活中其实攀岩算大众爱好吗？其实肯定没有乒乓球玩的人多吧，但绝对没有乒乓球玩的人多。
那确实，
然后钓鱼也是，
嗯，
对，就是说小众的爱好其实是，就你觉得你玩 VR 游戏的一个意义吧。但是小众的这种东西运动，他买的人就少。但你说你做一个篮球的 basketball 的一个VR 游戏，那我出去就能打篮球，那我他妈的为什么要玩你这个游戏呢？
主要是水平呀，就是比如说你周围的人跟你的水，要么有可能经常出现暴打你的，
啊，
或者是被你打爆的。但是你在游戏里匹配的话，就是按照你水平匹配的，就能经常匹配跟你差不多水平的。
但是，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真累吧，在 VR 发展里吧，感觉前途不大。我更其实Beat Saber 很牛逼的，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叫节奏光剑的运动，但是他就开创出了这种游戏，所以说其实你应该像发展出 Beat Saber 这样的游戏，就你开发出就 Beat Saber 至于 VR 的意义，就类似于切水果是火疯了，这游戏从来没打过折。我给你一个冷知识，这个游戏从来没打过一次折。
我以为这是多少年前游戏就已经没人玩了呢。
这个游戏至于 VR 就类似于水果忍者至于智能机，你就想想这个游戏很有名，非常牛逼了，而且确实好玩，它运动量也很大，而且它也不是拟真，它几乎不是拟真任何一种运动的，你想象不出来它是拟真的一种运动，但是它就能火。对，所以说你做一种拟真运动吧，哎，真的是很无聊，感觉意思不是特别大。你太简单的拟真，其实 VR chat 全都能做。嗯，自己做一个拟真意义不大。
感觉做接近现实的还是有很多人玩的，毕竟有的地儿有时候没场地，有的时候接触不到啊。
我操，你说，但是你没有场地去打乒乓球、没篮球，你就有场地带着 VR 玩吗？这个也是一个悖论啊。你要玩这种大开大合的运动，首先你带着 VR 设备，你的家就要很大。你的家很大，难道你的身边连一个篮球场、连一个乒乓球场都没有吗？
哎，我感觉我明白了，其实
乒乓球场，
嗯嗯，其实 VR 应该是给宇宙人
需要的地儿挺大的，
嗯，
就感觉更多的像是说，比如说你去外太空了，你在空间的飞船里
搞一个多功能的那种房间空间。
你在空间的飞船里比较大，旁边也没有什么篮球场，也没有什么乒乓球场，也没
有
什么钓鱼场，
空空的一切，
然后你就戴着头盔在那玩，我操，这么个想感觉更孤独了。
我在那个核战的那个避难所里，
的
也是所里，
对，
也是所里，在所里边避难。
对，
对，
等我们三哥，等我们那个，等我们三哥扔了核弹，然后你们就知道 VR 有多好了。
我操，如最近来摆 Mate 三了，我得
出现真实性。
对，待会儿逼了，
对，待会儿给你逼了，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赢逼如吧。
这年度游戏，年度游戏，年度游戏，快说，快速
啊！
年度游戏差不多，我觉得说完了，我觉得 VR 游戏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你最想《明日方舟》？
对，《明日方舟》，咱们最后十分钟疯狂输出。全力攻击，
明日方舟就那样了，我基本都交给 MAA 来打了。
一个自动脚本，
一个自动化，自动脚本帮你做每日任务。
哎，就手游社区里面脚本是可以接受的东西是吗？
现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就那种点击，
因为它本来就很恶心人啊，它那些操作什么的就很麻烦。
对，它不该扫荡，最恶心的就是
已经他妈忍无，这个游戏已经忍无可忍了，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啊，太恶心了。
不是，你还玩它干嘛呀？
我早就不玩了呀。
但是它但是它好玩，它还是有一点游戏，它在手游里算是有游戏。
对，就是它原来说该说什么人设啊什么的，总之它有一些突出的那些点，可能是那个玩法。
而且鹰角它也是有志向的，
对对对，
它已经那个来自星辰第一款买断制，2月20几号就开始可以买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做成抽卡游戏的，没想到它居然做单机买断，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尊敬的。而且它就给你对比吧，原神大家说它超塞尔达，基本上就被疯狂喷，就反正就喷得很厉害嘛。但明日方舟这个制作者直接就承认了，他超了千年战争，
他承认了，
就他早就承认了，就制作人都承认了，就是说他不会在抄袭这个事儿上太那个，就太像原神那样，
就是他在抄袭这件事上已经不顾脸皮了，是这意思是吗？
就说借鉴吧，游戏都要借鉴吧，像换肉帕鲁不也是借鉴？
我感觉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好的可以夸的地方，好吧？就是
游戏
我干了一件错事，并且我承认了，
就是指它缝的好不好？
对，但有些人连承认
正确了，
但有些人连承认都不承认啊！
行，好，
继续明日方舟，
他不出扫荡，
对，除了他操作上繁琐。
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扫荡？
就是一键解决他的日常战斗。
扫荡就是
拿一键一键拿掌，
秒钟打完战斗，
就不需要再看他的那个战斗过程了。
动画，
对对对对，
啊，
就是节约时间的东西，它就很浪费时间
啊。其实宝可梦 Sleep 也是，
然后新出的模式也不太好玩吧？我感觉新出的模式感觉好玩的，
原来还有点活，原来可能是他格调什么的审美起的比较高。然后编的故事可能还稍微
肉哥
稍微吸引点
肉哥，我偶尔打两把，肉哥还是挺好玩的。肉哥算是出卡手里做的好的，他严格来说不叫 roguelike， 严格来说叫 roguelite，就轻量化肉哥，包含局外养成叫 roguelite，
就是能让人忍受他那种比较操作的繁琐的操作。但是他最近啊出的东西也整不出新活了，原来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点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个
卡？怎么说呢，强度都很抽象，我觉得最近新出的卡都不强，很抽象，大部分卡都抽象。我
对，而且新出的卡你也顶不了原来老卡。
对，就这种抽卡游戏，
而且新出他那些人设，他画的画好看吗？难道？我觉得他那个画的画到现在
还
是还
行吧。这个
我觉得这种才好吧。你要老出越来越强的卡，
主要是
就是一直骗客
游戏吧。你两个卡池不抽，你基本就没兴趣玩了，就跟原神似的。原神这些游戏都是你两三个卡池都不抽，你基本就没兴趣玩这个游戏了。你不练人，那你每天上线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养成，你也没新人需要养成，你也不抽新卡，那你还上这个游戏干嘛呢？这种游戏就这样吧，抽卡手游是这样，没办法。
关键原来《明日方舟》啊，是让人相信它是比抽卡手游更高一点，好歹显示它有点志向。
我现在玩基本上是因为我他妈已经抽卡自由了，我抽卡资源已经他妈的六七百抽了，已经基本上出什么角色我都能抽，无脑抽，所以我现在就还玩这个游戏，因为我已经是开服玩家，抽卡自由了。
这算沉没成本吗？
它是也不算沉没成本吧，就属于。
习惯了，
其实只有明日方舟能做到这种吧，就月卡直接抽卡自由，开服玩家，就像原神他们都做不到吧？
啊，你
是就
是
说他福利还是
什么？是这意思是吗？
月卡
月卡每月付钱。
那你现在抽卡自由了，还充月卡？
出卡自由了也还充吧，月卡也不多，反正
充习惯
无所谓。我有七八个手游都充月卡呢，
大佬
牛逼，
巨客佬
牛，
不是
手游专家。
月卡是只要你打算付费，月卡一定是最值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手游都是这样。
不太了解，哎，
只要你愿意付费，
他、去年也有上
一定是最值
的。
上仙二吧，太垃圾了，狗屎游戏。
不是你不是在村里面
狗屎
好玩吗？
狗，
我骗你们来玩的。
我们连正经游戏都不怎么打了，还要玩手游吗？
手游主要是
对吧？
上班吧，上班做一点时间太长了。我发现确实手游就是给他妈中国人设计的，中国人最爱玩，就你上班你做一点，你在底里没事干，玩手游。
推荐那个微信阅读。感觉比手游强。
有关吧，
我现在通勤都看。
主要那个地铁那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太喧嚣了。你阅读你也看不进去，根本就又挤又喧嚣。
就看点水货的。
你玩游戏也不需要脑子，
像
还能跟人挤地铁，挤一挤更健康。真的，手游在他妈中国、日本这些国家流行啊，是他妈有原因的。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不玩手了，因为我不坐地铁。
对你他妈每天上班不花个半个多小时挤地铁，你都没兴趣玩手游。我现在要是上班不挤地铁，我也不玩手游。
原来如此，那我们可以从你抽给七个游戏上月卡的行为估算一下，你坐多长时间地铁？是这意思吗？
一个游戏大概三分钟吧，一个游戏三分钟解决日常。但《明日方舟》这个傻逼游戏，他妈的远超三分钟解决日常。
是
的，我基本上是从那个从宿舍出来，把电脑打开，挂上 MAA， 再出来坐地铁，在地铁上玩别的手游。
啊，你还要背着电脑走啊，好麻烦。
不是不是，就宿舍里的电脑打开。
啊，我以为你背着电脑坐地铁呢。
对，我俩电脑，我宿舍有一个，工位有一个。
啊，原来如此。哎，哦，我以为学校难道不是啊？你从宿舍还要坐地铁去工位啊？学校不应该是连着的吗？
对，我们这个地儿是这样的，不能说名字，说名字就逼了。这个地儿，我们那个宿舍跟他妈工位是不是一个地儿的？
原来如此，
是你之前发那个宿舍吗？
是很久之前
发那个
小院
啊，还是那个，那挺好的。
嗯，有院子挺好的，应该环境
挺
好的。
对，可惜宿管是个傻逼。
嗯，
直接报名字好了，直接报名字，把名字挂出来。
我操，这几天我他妈睡觉了，我上午睡觉没去上班，然后那个宿管他妈也不知道带谁来查房，真他妈邪门。然后那个好像是个领导。他跟那个领导说，就我他妈的老他妈这样，就上午不上班在那睡觉，然后回去他妈的我他妈下午去，我导师就找我去谈话，直接通报我导师了。操，本来我导师都不嘚我本来我导师都他妈不嘚我，早上基本不来，我早上确实基本不上班，早上他妈工作效率太低了，我基本都晚上干到十点多了。
啊，
原来导师都不嘚我了，这个傻逼宿管这么一说，他妈的直接就开始嘚我了。人品有问题。
那你现在每天都早上去是吗？
没有，现在还是不去，就不去。操！早上他妈睡到十点多。
那毕业怕谁啊？
对啊，主要是
那咱们几个是不是都是睡到十点多再起那种？
我操！主要你不觉得上午的时间特别短吗？上午你
是
起
床
起来更晚了。
对，起床刷牙，
对对 对, 对，
吃饭是洗脸，还要去干活。我这都你干完都快吃中午饭了，操！
我现在最难受的就是吃完早饭没几个小时就要吃午饭，感觉有点急了。
对呀，
而且起床的时候还冷了一批。
就感觉上午这个时间吧，感觉他妈利用效率也不是很大，利用价值也不是很大。
是这样的，
感觉就是给开启一天做准备的，应该一天是从中午开始的。
是，我也这么觉得。I think so。其实我们那个研究室，我感觉早上他妈也没什么人。有一天我早上七八点多到那儿，我看都他妈没几个人，还是我开的门。操！就早上其实都没什么人，那个办公室我看了一眼，操！
那他们的宿管管不管他们早睡啊？不是管不管他们早起啊？
谁知道？主要是他妈我那个位置，他妈的我那个宿舍那个门跟他妈宿管是对着开的，就我什么时候走，这个宿管全他妈都知道。操！他妈吃啥？
可以，你这比我大学四年住了四年厕所对面好一点，你起码是对着宿管对着人呢。
行，我哭了，
我也哭了。行，基本上其实你不是觉得差不多了吧？二三年大家都说了一个非法，一个那个 Tunic， 一个叫什么来着？或者斯巴吞，还有一个明日方舟、
怪兽远征、斯巴吞，对，还有塞尔达。
对，塞尔达算是遗憾之作吧。行， 圆满结束，好吧？
我们定性遗
憾
之作，
可以可以。
行，
圆满结束。
我们下一期准备讲一讲 VR 成人电影，请各位记得关注。
我的发，我的发 ，motherfucker！
我们这下一期由这个润哥和这个月哥主讲，他们是 VR 领军人物，
对，
已经是阅片无数了。
VR 之王，
还打游戏吗？打把帝国酒馆。
行，
来来来，
马上马上，我正好现在 Windows。谢谢大家，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拜。